Hello， 大家好，现在是1月12号上午11点，欢迎收听最新一期集合游戏频道加丁news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小五，
我是四少。
雪豆，
哎，这期五个人，
哎，
而且这个整装待发，
豪华阵容，
哎，
热闹，
银河战舰
设备在桌上都已经快摆不开了。四十二甚至拿出了新买的 Steam Deck，
对，我以后就拿 Steam Deck 录节目，
这人太
他妈羡慕了，
我操，直接打开我的这个显示器，
这个人妄图想把 Steam Deck。转变成生产力工具
是
啊，
还是不太行。
你听你自己说的什么
话，那不太行
啊，
那有点吹牛逼了。
啊、
是
以后
我来看看什么文档，
算是妄图。啊、
是
以后你们聊这种OLED 的 deck 的话题，我就先不参与了。
啊、有人、
啊、有人酸了，
有点破防了，
有人扎心
了
，但是我不说是谁。
对，有人一眼就认出这是最新的 OLED。我说他为什么？他说你看那个电源键，它长得不一样，就特别敏感这种东西。
对，
但事实上确实是现在 OLED 不大好买。
对、
嗯、对，
然后到处都在断货，而且你现在想买要加价。嗯、
是的
、
嗯，而且是这个农历年末了，大家就想花钱嘛。我怎么感觉公司大家忽然就多了很多新设备？
我靠！那他妈的
置办年货了，
苦一年了，年底是吧？
马上
对自己好一点，
马上奖金要发了，对吧？压岁钱要领了，是不是？对吧？大家手头都宽裕了。
录节目之前，
哎，
豆哥跟 Max 在那个电脑前面就疯了，瞎了心了，就非要买、
这个。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这个 GBA 的这个就是 NS 那个会员服务，
是
GBA 的那个
这周的 GBA 高级会员吗？啊，不是什么呀？什么 GBA 高级会员？那个 NS
对 Switch Online
对高级会员 GBA 的模式加了新游戏，
对、
就是、黄金太阳开启了封印，
是这一下子就说到 GBA 了
啊、
嗯。然后 Max 他就突然说：“哎，我特想玩那个光明力量。”
光
明
之
魂，
光
明
之
魂，
山鹰Soul，
还
山鹰Force，那
太好玩了。
GBA 暗黑是吧？
然后我就聊到 GBA 了，然后不就说
狠狠的买一个，
我要去淘宝搜搜 GBA。一看现在就是全套改完的，加电池，然后屏幕加亮度的也不贵。我一下子哎，要不要买一个？
你看，就这个话题转，就本来是在聊这个新增游戏阵容，突然就变成了要买 GBA。
啊，就是大家这过年了，真是要过年了，是吧？
啊、是
躁浮躁啊！
开始聊，从 GBA 聊到 PSP， 刚才这个上班之前
PSV,
就给淘宝增加了十来条浏览记录，
是还没买啊？
但是
看出来了，就是想花钱。
哎，
是
说到这个，上周 Steam 新出了一个游戏节。
嗯、
哎，就是给你们出的这游戏节叫《资本主义与经济游戏节》
，消费主义游戏节。
但实际上我看怎么出的都是点饼官。
对他把那个点击积累这种属性很重的游戏
啊，
算
到
了
这个资本主义与经济，
一下点透了他的那个本质。
是，他说这个顾名思义，本游戏节聚焦于那些。关于冰冷无情的钞票的游戏，
确实，这个
异化人的游戏、啊、
确实非常冰冷啊！这最近在点饼干里边炒两只股票，那赔的非常。
对，我就想说，真的
啊，这游戏为什么还能炒股票？
它里边
能炒股票、
啊，它有一个建筑是银行，
它里面有建筑的小游戏，不同的建筑的小游戏是不一样的。
嗯、
啊，然后
银行就有炒股，
炒股。
狠狠的亏，
心动了吧？
就狠狠的告诉你、
啊，
游戏里你也不能炒股。
对，炒了几天，然后就看他那个损失直接加了一位数、
啊、不要慌，只是
技术
性
调整，
不能丢人现眼、
你站在天台上再说着，
对，
是
直接心里红了，一看、哦、
是的，
难受、
但是说到这个资本主义
啊，
那肯定
咱要聊这个了，是吧？
最近的新闻是就是你们刚才狂聊的这种
啊，
想进的这种硬件产品。
嗯
啊，这周可能整个漫长了很多天的一个新闻、
嗯，
其实是这周的一个硬件大展。
哎，
这个2024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哎呦，
好 CES，
另外一个消费主义啊，
也是刚刚今天应该是正好正式都发布完了。
哎，
说明什么？说明老外也过春节。
啊、
行，
也想花钱，
年底都想消费消费，
他们也想弄点新硬件，
对，
赛博春节
刺激一下消费啊。
可以出了很多很酷炫的新东西啊，
是
但是看上去确实跟我没啥关系、但是也出了一些跟我们实际非常有联系、但是呢又很怪的东西、又很怪的新产品，
主要是怪啊，
嗯，
就那种你买也可以，不买吧也可以。
嗯，
主要是怪就有的聊。
是，
那先聊的跟咱们关系可能比较近的吧。
啊，
这个索尼在 CES 上发布了很多新产品。
是，
哎，
首先最直观的是有这三种新颜色的 PS5。
是
啊，这个现在叫啥 ？PS5 Slim。
他们其实就叫 PS5。
嗯啊，因为它实际上说是那个原版的就不生产了嘛。
对
对,
对，原版的应该是库存结束了以后就没了。
嗯，这次是公布了三种新配套的那个侧盖，
嗯，
然后一个侧分别是蓝色、银色和红色。
是，但是
它
这个
太丑了，
蓝银蓝色和红色是不是也是带点银的那个颜色？
对，它是带点那种
高反
光，对，
高反光的，
特别像那种就是那个扭蛋机里能扭到那种微缩模型 PS5，
就那种塑料的廉价感吧，
太难看了，
啊，
就完全把就是 PS5 那种未来科技流线型整体性的那种美感都给弄没了，感觉。
嗯，
但不
过它这有点我抱怨一点，它是有点像 PS2 当时那
对
一堆配色，
对对对
，PS2 银
是，
哎，当时确实是这样，
但是还是不太理解它中间横这一道的这个具体用意
啊。这个新版的是这样，
它这个不是方便你拆卸那个，
它有一个
光驱是吗？
拆卸，
你拆卸那光驱了以后，它那个外壳你只要换那一部分，就不用整个那个换掉。
啊，这使用场景也是比较迷，反正就。
而且我觉得这是他们设计语言的一部分。你看这个他们的手柄
啊，
也有
之前也是两条黑带，
对，
然后这次加了这个黑带，蒙装统一了。但是确实，说实话，感觉这个黑带的有点太均匀了。就是在我看来，
就
破开这个上下两边是一比一的这个，
对对对，
这感觉。
就哪怕你弄点什么前粗后细啊这种，那刚才说到手柄，其实最近也有点风言风语，
嗯，
就说国外有商店业就是上架了一款 DualSense VR 的这一个 PS5 手柄，它的特点是续航能达到12个小时，
哇，
然后并且能有一个专门的充电的一个卡扣。
哦，
嗯，
那它解决漂移问题吗？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哎，你们 PS5 手柄漂移吗？
我之前
漂过一个，
我老手柄漂了。
哦，
那说到漂移的事儿，这次索尼还公布了一个概念电动车
啊，还能这么转呢？现在，
这个
这么飘啊，一路向北。
这个概念电动车呢，它有一个怎么说呢？是另类的一个点，
啊，
是可以用 PS5 手柄操控。
嗯，
对。
然后底下我们就有网友的评论，
黑衣人
说这个 PS5 手柄漂移，然后现在是
有点危险，
这么地狱呢？这话说的，我他妈服了。
整活还是我们的网友会啊。
对，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就是这个刹车是不是也是这个用肩键刹车？那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力回馈？
哎呀，
自适应扳机是吧？
哎，是。
但我看评论区还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挺好的构想，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到一个终极形态，网络环境特别好之后。你可以在家里边拿 PS5 手柄，然后作为滴滴接活，
真正的元宇宙，
啊，
真正的
反向元宇宙，
啊，
疯狂出租车，
啊，
对，
啊，对，
对，然后这个车如果配备360的话，它就是一个俯视视角，你就玩的是个老 GTA，GTA 一二号不都是那个视角的吗？
然后，
司机头顶也顶一下。就玩那个老的《血战唐人街》那个是吧？
哎，对对对，就
接完活揍乘客是吗？
是，玩还挺大胆，
挺好。
那疯狂出租车是乘客在上面跟你一块骂街，
确实。
那说，
我觉得它这个手柄的应用范围，就应用场景是那种，比如说，你在。比如你从超市出来，
嗯，
想找你，然后你的车离你的现在位置很远，
嗯，
然后你用手柄去遥控它，让它给你开到你面前，然后这样上车。
哎，
因为现在特斯拉有这样的技术，就是它可以通过手机去遥控车，然后你给它制定一个轨迹，它就会沿着轨迹开到你面前。
我也是夜之城的 V 了，
哎，对，就这种感觉。
哎，豆哥，我听说那个特斯拉有一个功能，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然后两边车都停满，很窄，你进不去，然后你可以让车先直线出来。
哎，对的，
那
就是它是有这样的，就是可以用手机去遥控车前进后退，或者是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走的这个一个科技。现在很多这个车厂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他用的手柄也可能是想的这个场景。
对，如果大家对这种高级硬件非常感兴趣，还是推荐看一下 CES 相关的一些汇总的。
那你说索尼这车里边会不会自带 PS5？
我觉得应该会有。
哎，它跟丰田那个车里边不就是有 PS5？
是
啊，是吗？
对。
但是挺奇怪的，就说这个用手柄操控的事儿，昨天还跟诺哥聊呢，说以前咱们都觉得玩游戏
啊，
你也觉得用手柄是不是最尊的？
确实，
最尊的明明就是用那个方向盘。
对对对。
今天可好，明明是用方向盘的东西，你反向回去可以用手柄操控。
是，
图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
对对。
但你要是用这么个重头去宣传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点， 有点怪。
对，我觉得那个人拿 PS5 手柄让车上台，还是就结合索尼属性嘛，
是
索尼
还是要给索尼站台。
对对对，
但是每看到这种新闻，我总是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安全。
啊，
是，
就是你别说用手柄了，你正常考了驾照，然后你上路，你都觉得路上都不是挺安全，更别提这种，对吧？就感觉可能更儿戏一点的操作方式，
可能它这个手柄对于车辆的驾驶操作功能就是很受
限，肯定是有
限
制的，比如
说非常受限了。
比如说你的车不能超过10迈什么的，
甚至我觉得可能最后都肯定不能用这 PS5 手柄去操纵这车。
我觉得就是个噱头，
对，
只是我说我有这个功能，
嗯，
用不用还是一回事儿呢。
但这里面演示一个功能，我觉得还真的挺帅的。
啥呀？
就是它有点这个 MR 的感觉
啊，
那个 HUD。
对，这个屏幕上会显示就是真的那个道路规划
啊。
就甚至不是说这个，夜之城那种是，
看门狗二，
看门狗那种，或者是 GTA 那种，
啊，
他会给你规划一条路线，甚至有这个并道的曲线。
它是实时显示在这个就前面挡风玻璃上的。
看来是这样，因为我看到的也是直接的这个屏幕画面，
啊，
所以我不知道它屏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示出来的。
你知道这，对，你知道这东西让我想起什么吗？就是现在好多车它那个仪表盘，它不带仪表盘，或者是像特斯拉那种，它的仪表盘整合在旁边那个屏幕上，
中控屏，
就会有人用一个就是类似于拖出来的一个，就有点像投影仪的东西，
啊，
它放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它投在挡风玻璃上，
啊，
有点像类似于那种东西。
啊，我朋友好像有一个，他就是。然后显示一些速度，
对，就显示时速
的
那个表，
就好多车它自己就有这功能，
对对对，有些车它自带这种，
而它那个角度特别好，就你只有驾驶员那个位置能看到，
哦，
就是你副驾那个位置你都看不到那个。
对，
就比如说阳光太刺眼或者太暗的时候，它也能正常显示。
有，
它就是
便宜的
给你那种感觉，
啊，便宜的不行，
便宜的嘛，贵的它会解决。
它主要它给
你
不
愧是这个资本主义是吧，
啊？你看回去了，
对。但是我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个担忧，就是我觉得它太花哨了。
啊，
因为你正常，比如说咱在国内很多复杂情况的，就比如说你像十字路口什么的，它会不会干扰你的正常视线？
是
比较担心这个。
嗯，
因为你像突然出了一个鬼探头，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道路还是那样的话，你肯定会影响你的这个判断。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
对，
但是他不肯定想到这一点了。
嗯，
但是
我看到他现在有些功能是，比方这个车从你的这个垂直的角度驶进来，他会在那个位置标一个大一个感叹大的感叹号
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吧，
游戏化设计。
但是有一些功能，我看它现在会在你附近标一个，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在这个方向
啊，
是吗？
你认识的人，
就是他在旁边标了一个小，
啊，
小人脸，
从这儿右转就撞了。
对，
啊，尽量在那个人头上再标一个什么悬赏金额，
疑犯追踪，
时速尽量保持在100以上。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这个太概念了，
太而且太游戏概念了，
对网络要求有点高，
就感觉太游戏了。
嗯，那他会不会遇到这个
追一会儿他掉线了，
对，
人没了，
啊，
然后会不会给他掉线惩罚呢？
对，啊，然后第二天是吧，
难蹦，
第二天发个公告说
对不
起，
对不起，
昨天晚上服务器波动
啊，让你给追丢了，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多少带点私人，多少带点情
恨啊，
你解释解释 Max 为什么。
我这个
虽然说这个，啊，我们应该控制一下这个节目里这个电竞的部分啊，
嗯，
但是昨天确实进行
没事，最近玩多就狠狠说
惨的一波，昨天晚上的4连败，
嗯，啊嚯，
就是五个人的游戏掉了3个
啊，
嗯，
然后另外两个人是分另一个时间段掉，
哦这样，
就是你能看到那三个人瞬间在那站军姿，
嗯
对，可以可以，
狠狠的被人
对。
对，但是我说回这个技术，我觉得这个技术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好。我觉得这个可能以后 MR 这种显示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
是，
对，比起你传统那种在一个旁边，就是或给你用了一个车机大屏去显示的话，
嗯，
时候，这个 MR 是更直观一些。
对，
嗯，
对。
但是这个应该还是就是用大屏去显示，但是 MR 确实现在也是一个很火的技术，
对，可以看出它这个概念是没问题的，只剩下就是一些实际运用的时候，
嗯，
一些这种突发情况，尤其好多东西你在国外用是一回事，你在国内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对，而且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可能还要经过一些监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啊，
对
对，对
吧？
是，嗯，说完这个索尼汽车，其实最近一周关于新款 Switch 也有一些风言风语，
哎，
那哇，这周
又来了，周期性的
啊！
哎呀，每年啊，这个
越长了快，
对，
这个相关的新闻
有点像 GTA 6了，啊，
至少会来那么5-6波。现在，
现在来我就信， 没人说
啊。
对，然后
一次次的被伤害已经不会伤害到我。
昨天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有一个外媒叫 The Gamer 发现，就近期任天堂似乎在停止生产一些游戏的实体卡带。
嗯，
说有一些实体卡带，像皮克敏三豪华版啊、纸马呀、织梦岛啊、火焰文章啊，说现在在线下电商都已经很难买到了
啊、
嗯、啊！然后有人就是顺着这个新闻推测，是不是所就是任天堂在减少这个老 Switch 这个实体卡包装？
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不爱进货了呢？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的库存管理？
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也要过年了？
对对对，
有没有这事就跟任天堂没关系？
啊、
就是人家专卖店不买了，
天天传这个。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秦始皇了啊？明天就他妈杀你，
把这些风言风语全干掉，
然后转你300、嗯。
对对对。
哎，其实我本来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王国之泪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我就想补一个 Amiibo， 一个那个就织梦岛的林克 Amiibo。
嗯，
那 Amiibo 其实当时织梦岛上的时候卖特多，也特便宜，但当时就是我当时因为出去玩什么怎么着，我就没买。然后等王国之泪上的时候，我就想买，但结果那个时候就买不着。
嗯，
因为那个时候库存就很少，但是大家又发现这个王国之泪的那个那个织梦岛的 Amiibo 可以在王国之泪
刷
一个织梦岛勇者的这个服装、
哎、
然后那个就
太吸引人了。
对对，那个就虽然你在游戏里做任务也能得到，但是那个任务吧还是有点复杂的，然后你直接刷这个 Amiibo 就有很大的概率直接得到。
对，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Amiibo 就炒得特别火，最高的时候这一个 Amiibo 要卖500块钱。
我靠！
哎，我好像昨天刚把织梦岛的 Amiibo 加购物车，好像现在卖110多。
对，然后当时就是没货，然后其实就是到前两个月，然后又开始补货了。
哎、当时就应该写个新闻稿，说 NS2 要出了。
嗯、为什么呢？
对，
然后断货了。
对，
他就是可能周期性的，他就是
是啊，
清理一些库存，然后重新再补或者怎么、
嗯。对，所以
不好说，不好说。
就是感觉现在就大家都有点魔怔了，就什么事儿都能最后
反正今年
导入到 Switch 2要发售。
今年如果有 Switch 2，那自然最好啊，他最好明天就卖。
嗯、
对，
是
天下苦 NS1 久矣、
嗯。
但是大家真的。很期待就是另一台 NS 嘛，
对
我还挺期待，
我其实很期待任天堂的下一台机器，
对，我其实也很期待之后的机器、
爱是啥
是啥，但是 NS 我其实、
对，
我为什么
想要的是 NS2，
我为什么期待 我本来不是很期待，然后上周，但其实这本身是一个不太好的事儿。上周我有个朋友在群里发一个图片，是他拿那个 PC 模拟器玩《异度神剑三》
啊，
然后那画质，
对、
嗯，真绝了！
我跟你说，那个
我说他怎么能画这么好吧？这画质
模拟器的那个这个流通以及技术越来越迭代，真的一定程度上就是助长了这种就是广泛的渴望新 NS。
嗯，然后我就期望，比如说在新 NS 上能把这些。近几年吧，早几年发售的 Switch 游戏，
因为真的有好几个游戏确实是这样，包括《王国之泪》
这都那么好吗？
啊《王国之泪》妈
真
是第一的呀！我操！
是，
包括你知道前两年发生过一次，就是《异度神剑一》的重置上 NS 的前、
啊、
就之前几个月吧，他那个就是更新了高清材质的 V 的那个V 版本的《异度神剑一》在模拟器上跑，我都傻了，跟我记忆当中。的异度神剑一
啊，
完全
因为我第一次玩异度神剑一是在以前的 V 模拟器
啊 ，V 上是
V 的模拟器，然后后来他那套就是高清材质啥的，然后就是有一套当时用那个企鹅那个模拟器有一套优化
哦，
我说妈这
游戏这样的，
对，这游戏怎么是这样的呢？
这滤镜是你给的还是我给的？
对，然后就剧透，
嗯，
然后就是这个模拟器这个事儿，一方面就包管，
对，
然后一方面确实让很多人就是很。
哎，对，那确实是。对于新款 Switch， 一方面期待游戏画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方面其实也是很期待任天堂对于下一款硬件的这个创意，包括它会怎么设计，它会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说，任天堂的这个硬件哲学啊，自打这个 NGC 结束之后，它放弃了这个高性能对抗之后，
对对对，
它一直都是说就是够用。
嗯，
然后能支持住它的那个玩法，
它主要是
就行。其实
它主要硬件也要盈利，
对，
它很少做那种我、
对，像当年360是比尔盖茨就是大手一挥，咱亏钱卖360、
然后靠软件来搬回来。它硬件也是要盈利，
500的主机我400卖。
但是这个 NS 到了末期，确实是无论是其实第三方很早就出现这个情况，但第一方也出现了这种就是、玩家无法这个体感上忽视。这个硬件机能
是
对敌方的一些游玩影响的，
是的，
就是大家都疯狂的喊，
这个
我要新机器人堂。
今年三月 ，Switch 就进入第八个年头了。
嗯、
对，确实，
倒是正常的生命周期，
对，
是
七到十年嘛，对这个事儿、
嗯。但我觉得《以任天堂》这个感觉，它可能不会出 NS 二这个东西。
对，我
肯定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硬件，这是我个人推测啊。因为我感觉在 VU 之后，
嗯
他们
啊、我是希望它
是
全新的。
对他们可能对硬件的开发就不会再局限于说，
还是想要惊喜，
开后继几种这么简单的事。
嗯、
是
对我来说，我还是想要惊喜，而不是说就非、
嗯、
就是升级。
对我也是比较期待新机器，但是你要是往前数的话，他这种事儿可没少干。
对、
啊、NDS 的时候、
啊，对，
往后狂出
LL
RI 什么什么，然后3DS 的时候
，3DS 那更
三
新三，
是
2DS
这个实在是太牛逼了。
但他涨机的时候确实干过这些事儿。
对
对 ，GBA。GBM 对吧、
嗯、
但是就 Switch 过去这么多年了，就除了创意以外还是希望能给点实在的体验上的提升嘛，
是、
嗯、就画质啊帧数啊
特私人的那个想法，我特别希望他出一个就是第三方政策像 NS 这样开放的 VU， 就是不是三粉的 VU
啊
这样的平台、
啊、
就是既有那种就是说比如说他那个 Pad 一样的新互动，
嗯，
然后机能相对也比较好，然后在这个比如说开发包开发环境上对第三方开发者也比像 VU 时候要友好，
嗯，
那种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吸引，包括甚至第三方的三 A 都那个很热衷于做这个，比如说一个
新的
交互
版本
交互的这种。
哦、
VU 刚出的时候，其实第三就是那个三 A 的厂商有些是跟进的，比如说那个育碧做那个 Zombie U 记得吗？
啊，对对对，
还有什么那个时候有使命召唤，有那个。杀出重围
是，
但也就一波，因为当时后来很多开发者，我记得在访谈中都抱怨过 VU 的那个开发环境差，
嗯
啊、其实那个因为开发环境差，很多开发者就不愿意在这种就是说在互动上就本身就有点特殊的新平台上去使劲儿，
嗯
嗯，
所以
要单独做一个版本，
对，
所以当时 VU 其实在这样挺可惜的，
对，虽然我也很期待，就是比如说任天堂有一个新硬件，然后第三方针对这个新硬件做点特殊的开发，但现在。
嗯
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了嘛，
是的呀，
你像 PS5 手柄那种触觉反馈啊，
也就是第一方用的很
第一方可能会用的比较频繁一点，第三方还比较少，当时我记得老头环发售前说针对 PS5 手柄做了一些特别的优化，包括一些适配、
嗯、
但实际玩下来好像只有你在背后暗杀的时候会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感觉不太到，
其他就完全没有，
嗯，
因为现在成本越来越高了嘛，
是
嗯，还是看看怎么弄吧，
嗯，
其实包括 NS 自己它后来的这些功能其实都比较薄弱了，
对，
就是任天堂第一方的可能这些
还会注意一点、
嗯、
不是他第一方的游戏也不是特别的强调说
就是
这
个拆分的这个
对我这手柄要拆开然后有些别的
对、嗯、因为你这产品线有一个 light 嘛、嗯、你这 light 拆不开然后也没震动
就比如说马里欧这个就比较明显
对
对
马里欧当时刚出的时候首发的这个也不算首发就半年以后出的这个奥德
赛
对、
你用手柄拆开玩的时候那个体验非常好
是
它很多操作需要你挥或者是怎么
转
是有独立的一套动作
完全针对性的去
对而且它那个操作其实比你用摇杆要方便它那些操作用摇杆都可以复刻但是用摇杆的话你要狂搓狂揉不如你就是甩一下抖一下的、那个
哎、
而且它甩帽子那个动作非常的连贯
直觉、
嗯、
但是到惊奇就基本上没有这种操作它就支持你这么操作但是其实没有就没有你直接拿 Pro 手柄那个体验
就是两个手柄嘛、
哦、哎，你这么说确实我记得 Switch 初期的时候有的时候玩游戏真的你要考虑是用这个体感挥还是用摇杆去用、
嗯、
但现在就没有这种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它那个 HD 震动用的还比较多
对
那个比较细腻惊奇里那个
对
震动也比较细
腻对震动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
马里奥 Party
对,
啊、
对
对
对、
啊，
当时出的那个 Switch 上的《马里奥 Party》第一个作品
啊，
是还是大量的用体感、用甩啊这些动作。
对,
对、
啊，
我当时最爱玩就是接那个六面骰子
啊，
就是接那牛排，然后你要
颠
那
个
锅，
那
个、然后他那个。那一面烤好了以后的那个滋滋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然后你手上
特别，而且那个触觉震动还会有一个那个啥，
对
我喜欢玩那个捞鱼的那个
啊，
一下鱼过来，搭
一二三，
对，搭一起一周那个、
嗯、
就特有意思，觉得。
还有我记得还有是你通过震动猜你这个杯子里边有几个东西，
冰块
啊，冰块，
冰块
你
猜那个小珠、
啊，
那个滚珠里边有几个，
对对
对,
对，
做的特好。
但是你看后期基本上
就比较少
了，
对
对, 对，这么一看，你像一二 three 这种把 NS 这种机能。就是很独特的技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好像没有，后面就很少了。
是
是，
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
嗯、
对，
嗯，可惜，
可这是确实比较可惜。
嗯，
但是一想到这个，就是可能进入到的
代际，就是硬件代际的这迭代的这个区间里，确实就是感觉空气当中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张力，
是
荷花
山
蠢蠢欲动，
对，就是指不定哪个谣言是真的，
哎，突然给你来一下这。
但是很可惜，就是 NS 这个实在是就是那个太频繁太多了，导致就是有点麻了。
对
对，
因为这个谣言从那个就是比如说老的主机玩家。明显能知道，就体感上它没有到迭代期的时候就开始传，
三年就开始了，
要出二、
嗯，
甚至你知道当时那个 NS 刚出的时候有一个谣言，我印象都非常深。
嗯、
最初 N 叉就是那个代号 N、嗯、
啊，是
网传那个 DEC 里带一个那个副处理核心，
就是扩展坞、
嗯。对，当时传那个扩展坞里带半块显卡
啊，
就是
就底座模式真正
的对传
的
那个就是巨你妈邪乎，就是什么无缝的，你一插上，然后直接那显卡就热插拔显卡，
好想
直接咔给你那个
真满
对，然后说什么啊任天堂说的就贼头头是道，任天堂还有那个专利什么什么这那的
嗯，
后来
但我其实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就不说那么明确了，就是综合一些。
说好像真的有这个，
综合一些情况，综合一些情况，他在做这个 NS 的这个 OLED 的时候，
嗯，
其实考虑过就是出一个
底座加强，
对，
高性能版，就是 NS 的这个 OLED 现在来看的话，它性能不是其实没有性能上的提升嘛，它只有这个
显
示显
示
效果跟这个续航方面的提升，但是就是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开发方面的消息、
这个、报道确实是很多、
嗯、对、哎、其实就是有一些开发套件它其实里面
对
它、那个、
有这个
对它的那个参数给你的参数其实
包
很高，
就是因为 N 叉时期就 N 叉那个阶段就有这样的传闻，导致其实从 NS 卖每年
嗯
就是从 NS 的生命周期第一年、嗯就开始传，明年那个高性能 DOC 就卖了，
对，
然后传到我印象中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渐渐就不说这个，因为就眼瞅着任天堂根本就
没
这
意思，
没有这规划，
然后就开始传要出 S 二了、嗯。然后你想吧，就是你说这游戏那个主机的生命周期才过半的那个，就是按照常规的，
还在任天堂躺着也挣钱的、那个，
哪怕是对比任天堂的那个生命周期，都是中不溜的那个阶段就开始传要出 S 二、
嗯，
说大家都有点皮了。
嗯，
但是一般来说，你想到了第七年，
降低期待，
第七年第八年可能真的有点要那个
苗头了，
苗头的时候大家就有点麻了。
主要是对于我而言，我一直没有换过 NS，
嗯，
啊、就是
哦，你还是老、
哦
那个、
最初版的，
对我一直说最初版这台机子对我来说，它不是说我觉得它性能落后的问题，它是真的有点旧了，
是的，
确实，
就身上的毛病。
对、
啊、
对，你玩个游戏那个风扇呼呼响。
对，然后我那个手柄状况我也换了两次了，
嗯、
但是又不行了。
对，
我是真的我不想再换一个。
我原来机器是最早的一个批次，就是光哥和娜俩去日本第一波，
嗯、
那波批次还有那个 WiFi 模块的供电那个
问
题。
啊、
哇，
确实，
我现在那台机器只能贴在我家的。
底座上，
那个、对那个底座就放在路由器边上，
焊死，
对，焊死，我都不想给拿下来，
是、啊、
拿下来就
走两步断了呗，
我都没离开那厅、
嗯、
那格掉了一点、一格了，就、
啊、
到那程度、嗯，一点遮盖没有、
啊。那你们为什么不换 OLED？
我换了，后来
换了，
送媳妇儿一台、嗯，然后试了一下之后，确实整体上都好太多、
哎
嗯。OLED 确实是，
而且 OLED 那个底座啊。做了很多那种就是便利性的结构，
但
是
插
口
方便很多。
它那个底下那个支架特帅，
对，包括那个甩线的就好多了。我原来就一比原来的那个那道可简直妈的就
好、
嗯。
但是 OLED 唯一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就是它那个底座后盖能拆开
啊，对，能拆下来直接。
对，就我的经验是，凡是能拆来的东西，
一个不小心就没了，
就有丢的可能。
是
说的太对了，
确实一个不小心没了。
哎、但听你们这么一说，都八年了，真快，
七年，
马上
七八年，对，
马
上
八
年，真快。
我就感觉好像，
就我就感觉这个东西，
昨天
对，
就看小泉晃晃那个伴随那咔啦一声，我说这片真好看。然后小泉晃晃出来说：“你看这个。”我当时在电脑前面都跳下来了，我说：“我操，太牛逼了！”
嗯，
对，我就觉得这
他那个第一个片是一个。美国男孩深夜里坐厅里玩野炊，
对，
哎呦，真的是，
哎呦我去，然后对，一晃都七八年了，
可不嘛。
其实聊聊 NS 这个硬件，我就忽然发现，它这个插拔手柄的这件事儿，是一个让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个东西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个硬件设计，
它就本身就太有趣味了。那个、
嗯、
听的音效和它那个结构，
你仔细想想，当时 3DS 也是一样。
就当时我觉得这个手柄，你插在主机上是能怎么玩、
嗯？
你拔下来单个能怎么玩？你把这两个手柄装那个配件，它又变成一个手柄，
就
还能这样玩？
对，
哎，横过来又是一个手柄。
我当时看那个，
你竖着是一种，横着是一种。
他在飞机上
太牛逼，
玩那个双
滚
双卷轴
啊。
嗯
嗯，
我当时就有一种微妙的那种感觉，又觉得他牛逼，又觉得傻逼。
但我不得不说，现在我每次把 Switch 从底座拿下来插下来拔出来那一瞬间，然后画面投到我的 Switch 上，
还是很，
我每一次我都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任天堂很擅长这种创意，
对，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从这个产品设计上来讲，
嗯，
就是索尼和微软做的这些设计，
嗯，
就是在我们来看，
嗯，
那是真牛，就是你这个太牛逼了，你这个，
嗯，工业意义上的
你这个硬件能，
嗯，力大专飞，
能跑到这个程度，
嗯，
啥啥啥，
嗯，
但是你跟非游戏玩家，非硬件的这个，
嗯，
爱好者，你跟他讲这个，他是完全不能，
就是
不能理解，
没有感知。
包括以前我经常喜欢说，就是任天堂那个硬件的，就是玩具感很强。
嗯，
很多人觉得是我们骂任天堂，
不
是，不
是，
嗯，我觉得就巨牛逼，就是那个问做了一个主机，不管它做成啥样，你都有那个
摆弄它的这个
玩具那个高兴那个劲儿，那个很难做。
对，我就觉得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你在坐高铁的时候，
嗯，
你跟朋友一块坐高铁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想把 NS 拆下手柄，大家一起去玩的这种体验。
对，
这明明这个体验其实并不好，因为你手柄横过来很小，
嗯，
屏幕这么大，
我试了几次之后就不动了。
对，
嗯，
对，其实很累，但是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对，要不大家一块玩会儿什么？
他对这种非核心的游戏玩家那种设计上也有一种外放的美，
对，
他们能 get 到那个。那个科技的点，
我现在还记得，我刚毕业那年，我每天下班是和两个同事同路，然后可能要坐十几站地铁，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仨坐在一排，
嗯，
然后我坐在中间，我把 Switch 放在我的腿上，
我操，
然后他们俩
这么青春，
他们俩拿着手柄，然后我拿手柄，我们仨一块玩马车，
我操，这么牛逼啊，
嗯，就是，然后第一个人在大望路下车，然后第二个人在景泰下车，
我操，
嗯，
记这么清呢，
对，我当时是跟小光跟光哥一起
啊
上班的时候，我们俩打开 3DS，
嗯，
开始孵蛋，巨美好。
哎，所以我其实期望 NSR 能给我更多的。
对，我就想要下台机器是这样的那种，
对，
对，
都不可以不叫 NSR， 可以是个其他机器。就是我希望它能是，我操，这东西还能这么玩，就这种新鲜感。
其实从另一种意义上，现在也是最美好的时光，
就疯狂的猜测今年的主题。
真好，
我们新闻节目主题就是每期节目就他妈猜一个，
啊，
下一个，
每个人想一次，
嗯，对，
我。
但你像 PS6 啊，Xbox 后期机种，你都会觉得我操，这画面得成什么样？对
对，
这个
速度，啊，
这个体验得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你对任天堂是，我操，它应该多好玩，
对，
它是多好玩，多有意思。
我特别想说再做一个 NGC 这个方盒的，然后提手。
哎，对，那个设计当时也挺牛逼的，
多胡逼，
它甚至里边还有彩蛋，
对，
那个，盖儿里边还有一个，
对，能翻一下吗，
嗯？
真的是像一个玩具一样好玩，
是。又到了猜测的年代，
我们也猜，我们
现在就好像这个圣诞节前的孩子说，圣诞老人这个马上要过节了，会给我发什么东西？
对，
那种感觉。
但是回到这次 CES， 这次像总结的这个奇怪又酷炫的，我感觉现在的科技产品好像又回到了那种百花齐放、奇形怪状的那种状态了，
嗯，
因为前几年感觉都是千篇一律，就是，
升级，
对，机型更薄、
更强
啊，
嗯，
占屏比更大。
嗯，
那现在又回到了那种对奇形怪状的东西了。
那你知道我觉得
大家都疯了，
哪个最怪吗？
嗯，
有一个叫隔音麦克风
啊，
还出了一
个
二代，
这是个老玩意儿，
这是个老玩意儿
啊，是吗
？Talk
日本很流行，以前听也是听光哥给我讲，
我震惊这玩意儿居然能出二代。他出一代的时候，我说谁会？
哎，就是
巨多，以前很多
啊，
以前不少出。
我看他这个宣传图，第一个男的他是头戴了一个 VR，
对，
然后嘴戴了一个麦克风，
特别的，
就像酷刑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这么说吧，
啊，
这张图要不一会儿我还是放到时间轴里吧，大家一块看看，就这三个人像不像是被绑架了？就是感觉他像是被狠狠的禁锢，
对，
在这儿说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是 NS 的哪个那个 K 歌的
啊
然后我当时就是 Jerry 这个反应，我说还能这样呢，
就是，
然后光哥就给我科普一下，就是说以前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日本人就是心思比较，是吧，怕给别人添
麻烦，
毒空气，
哎，这玩意儿就挺多的，就是有，之前就有，
而且还挺火，
对，还挺火，据说当时就卖的很好，
哎。
我是服的，挺牛逼。
这个确实是，
但这照片就是，哎，
非常的，
就跟早年的那个这个智能眼镜，就是说我这功能怎么怎么特高级吧的，然后一看那外形，就是谁带着这个出来，你真的觉得
有点那个了，
就是超级赛亚人是吧？就是
我将以
就是赛亚人是吧？战斗力
战斗力五
啊，然后现在这感觉就是，嗯， 有这个造型上啊，咱们别的不说，就造型上就是有一种你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那种、
嗯、
那种感觉。
对，但这个东西你肯定也拿不出去，
嗯、
就是在家里面嘛。
对、
啊，
是
它可能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
嗯，说明这个是有市场。
对，
但我觉得它哪怕做成前几年雷蛇那口罩，
嗯，
就相对来说还美观
一点。Jeffrey、
啊、
那个，
对。
嗯他这样子就是有点那个，
他这啥玩意儿？
对，
有点看着害怕。
带不出去嘛，
嗯，反正在家用没事儿、
嗯，
很奇怪这东西。嗯
嗯，他就是防止你的深夜的时候
吵到别人，
对，就是骂人的时候可能、对。
钢琴家、
骂人的时候还行、
行，
可以。那感觉我们昨天晚上用得着，
对骂对面的时候、你上一个这个，你也不会吵到其他人，你可以尽情的骂，
可以，
挺好，
但这次展会上也有一些朴实刚正的更新啊，比方说这个大家可能很多玩家很关心的啊，呸，重说吧，比方说很多玩家很关心的这个显卡方面的消息，这个全新的 RTX 系列的新显卡、比方说这个4070 Ti Super， 然后以及大量的关于 RTX 技术的新应用，比方说《龙之信条二》，然后灰区战争，然后以及我很关心的这个《半条命二》，它要出一个 RTX 版，
是
是
啊，
我感觉刚买Ti的就被刺了，
那不还是我吗？
那么惨、
哎！你买的是哪个呀？
我买4070，
古希腊。
哎，那咱俩一样呀、
啊？是吗？
但是
古希腊掌管贝斯的神。
我这次当时那个时间点，4070太就是最值得的选择、
啊。是，
嗯。
但是
早买早享受。
对，这次 RTX 技术升级的游戏，其中有一个是那个《纳克园最后的乐园》是那个戴夫那个组做的一个 PVPVE 的一个僵尸。生存开放世界、
是咱们之前提到的、
对提过，
就还挺意外的，
是
做一这出来，
而且当时也说过，以当时那个演示的成品质量来看是比较担忧的，但是看看最终成品吧，但没想到这次也是作为、RTS 支持里面也是着重说了一次，还是挺期待的吧，
是
戴夫也通关了，
是，
那这里面为什么我特别期待这个半条命二呢？是因为我年前元旦的时候、想我也花一笔钱、是买了新出的这个 VR 设备，
哎呦
啊、
你买了也是购入大件儿、
对 Meta Quest 3、
是
想验证一下自己是不是新人类，
是 Jerry 之前问我买哪个好、我说你就买这个
是
最划算
啊、
然后嘞
我就想玩这个 Alex 嘛、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没有玩过半条命二
哦，
然后正好赶上新年又有一个半条命二的打折
啊，就
来他之前送了一轮，
是对对全线，然后两
所有的半条命他都送你，
是
两块多，就一个大合集包
啊，
花点钱
就全下来了，
嗯，
所以我就想我要不先玩这个半条命二，然后再试试 Alex， 但是现在有点等不及了，就想直接玩 Alex 了，
没事你我也没玩半条命二，
嗯，
一样玩，
半条命二现在真的。太容易晕了，
对，太容易晕了。
我特别希望他 RTX 那个重置，
可能你要调一下，
他把那个互动就是视角相关的，然后按照现代化游戏稍微优化一下。
我看底下有人问这个事，
那游戏真的妈的喷射式呕吐
啊！是高清化了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好多人在询问这个事，
可不好说。
太晕了，
那我可能是 New Type， 我玩着
半条命二太晕
了。
啊，下回我把那 VR 设备拿过来，你试试。
而且半条命二真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我晕半条命二这个事儿让我觉得特别痛苦。
嗯，
因为我是半条命一、半条命二一路玩下来的。那小时候一点都不晕，玩的叫一个高兴。我操，半条命二太爽了
啊，
太好玩了。我现在就看不了那游戏，
我看都看不了。
那个游戏的那个实况，我看三秒，我觉得天都开始转。就到那种程度，
哎，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好多时候就是小屏幕会好一些，
可能是
你在那个带上没准真的会好，
然后包括 Alex，
Alex
就是我玩的最后一个 VR 游戏
啊、
已经很晕了，但是太好玩了。
但 Alex 其实做了很多
做太好了
防眩晕的这个技术，
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 Alex 的流程的那个关卡，他的那个注意力引导，做的极其的集中
啊、
所以玩起来不会有那种。就是时不时的，你有一点那个抽离感，
是
你在想我是不是在这儿？就是
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就巨流畅。
对，
艾克斯，而且包括他的那个战斗系统、换弹什么的那些，他不会让你在那个就是流程中有那种手无足措的那个迷瞪的那个
感觉，
是没有，就巨流畅，光光。
对他一切的这个操作行为、
嗯，
就其实都是经过了很细致的考虑。他有一个纪录片，你可以看一下。他比如说
想的特别细。
对，比如说包括他那个动力手套为什么是这么设计
啊、
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像真的一样，你枪掉地上了，你捡，你得弯腰捡，你得捡多少次？整个玩游戏过程
就是他是有极底层的跟 VR 的整个互动，
和 VR 这个媒介特性直接就是强关联的设计，
对，
特别
特别特别多的细节，包括比如说你拿起一瓶酒，这瓶酒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可以根据你这个手的这个位置去展现这个酒瓶中酒的这个、
啊、液体的、那个、
液体的感觉
状态，
对，它就告诉你握在手上那个东西，你在你眼睛中是真实的，所以你才不会感觉到有玻璃或者感觉到这个东西会有这种眩晕感、虚假感。
但是就这么牛逼的游戏，我撑死了就能玩15分钟。
啊，是吗？
而且当时就是因为那游戏太好玩了，我都已经就是
忘我了，
逼着自己有点
进化
了，没有逼我，就我都没有感觉到我眩晕，我就贼高兴
啊。
然后打到差不多这15、16分钟的时候，
喝多了感觉，
我当时一个趔趄差点就
倒，
就真摔了
啊。
然后我边上的人说：“你赶紧把它摘了，我感觉看你动作不是很对劲。”
是、
嗯，
然后他给我摘了之后，然后直接那我就当时虚汗就直接爆出来了。
哎、对，玩这个 VR 游戏就特别容易出虚汗。
然后我就直接往地上一跪，然后爬着往面前那个沙发上，
这么狼狈、啊。
然后就我都爬不上去那个沙发，然后我就直接把头搁在沙发上，缓了15分钟。
对，一点都不夸张。
然后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
还是这注意注意身体。
我之前玩那种 VR 的那种强对抗的 PVP 射击游戏、
嗯，
就是玩完之后就整个背后就是汗透了、嗯
啊，
而且它不是累，
虚汗
是那个虚汗，就是你已经不舒服了。
对，
那种劲儿，
所以说 VR 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对
对, 对，
硬件也好，还有那个什么也好，
是。
但是这次快测三给我的体验真的特别新奇。
你玩啥了？
哎、对、
就是，
你玩最多是啥呀？
首先它，因为我一开始我在这个
亚利桑那夏日
啊，亚利桑那对，
没有
贼牛逼，应该是、
啊、亚利桑那桑晒，
嗯，
吓死我了，我操！
是有那个，但是我没玩。
嗯，
然后它里面一开始是给我预装了一些东西、就比方说有一个就是 MR 的游戏、就是扫描我这个空间、然后就会有怎么说呢，就会有外星生物、从异次元要进到我这空间里、然后我家那墙就全碎了、
小云南模拟器、
什么玩意
儿，小人都出来了，
对，小毛球就会从那个异次元就是撞到我家的房子里、然后就整个游戏的交互就是之简陋，但是只是因为这个技术
啊、
然后把你家的真实的情况和它冲进来的这个东西，哇，
特别有，
怎么会这么好、啊？
就那个 VR， 你用过一次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那个属性之占便宜，就是只要它把你的视觉范围遮住，
对、
播啥都有沉浸感，
对，
就真的很恐怖，
就不管那个。就是比如说那建模多糙，你看他那个就是支棱拔翘的那个
劲儿，
模型都封不上的那种、没关系。
对，
那个沉浸感就是直接扑面而来。
对，其实 VR 中有很多 MR 游戏都特别有意思，但是我之前玩过一个，我是在那个 HoloLens、Microsoft 的微软他们出那个 HoloLens 那个 MR 眼镜上玩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东西还没有量产嘛、我也是
纯工业机型。
对，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杀人事件，他一开始也是先扫描你的房子、然后说有个什么什么故事，这个地方死了人，他啪就会显示一个当然很粗糙的一个、一个就地上有个尸体、周围有很多物件，然后你需要就在你的房间走动、去找这些就线索，然后最后再推断，通过你用眼睛去选择那个选项，推断这个事件的真相。
哇，听着好有意思啊！
对，
嗯，
这就是 MR。
我跟你说，那 MR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拍那个纪录片，用过一次 HoloLens， 你没用它的任何东西，你戴上它启动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系统仔细的扫描你的房间的每一个，
哇，那太帅了，
每个角，你就看那个，你就觉得我操，
赛博朋克，
这也太他妈帅了吧！
对，
就
现在那个
未来来了，
对，
未来已来，
就是他一边扫描的时候，他一边会呈现出把你家变成那种 low poly 的形
状，对，
网
格线
网格状的东西，
对，快速也这样。
一方面你是震惊于他扫这么准，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这太科幻了，
而且
真的生效，就是我玩那个是因为有一个外太空的小毛球进来嘛，他们那个飞船。是直接落在我家客厅的桌子上的，
嗯，
哦，这么
它不是穿模掉到地上，它是直接落在我家这个客厅的桌子上的。
哇，这么好，
对。
然后那个小毛球掉到我家客厅桌子后面，我是看不见的，我得人过去，
对，
或者就才能看见，或者我可以人不过去，我手伸到后面，直接就是
给拎出来，
给它打出去，然后它也可以出来，
嗯、
就是那种、
嗯，
就是因为维度产生的游戏的变化是。确实是不一样
的。现在的设备的话，可以玩那个，比如说威社出的那个，就 Steam 上威社最开始有一个光环主题的小游戏。
哦，那真不知
道。演示它的 HTC 那个，当时 HTC Vive 那个配合，就拆一个机器人，就是那个 Portal 那个机器人
啊，
巨好做。我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那感觉这 VR 技术也能运用在什么医学领域，做手术啊。
对，它当时
现在有，
现在就是非常
有这种类似，
反倒是这
个
部分发展的很好。
对、
对，
这次索尼还提了一个，就是有一个面向创作者的全新的 AR 设备，
嗯，
就是帮助你在家里，就是。现场建模，
对，
就是在你家的桌子上，
我见过那个，
那不像一个雕塑家一样。
有很多公司现在就是有的就用它作为生产力，建模很快。
哎，我觉得你要是以后，比如说真的像有这种美术生产工具，就是前面真是个模型，你需要拿手啪啪去雕刻，
嗯，
就像你在雕刻一个真的东西一样的话，
对、
嗯、你这样感觉更好了。
好像就有，我记得，
因为我用一些这个电脑上的雕塑软件，
嗯，
就它最大的问题是，其实是解决不了前后关系，对、
嗯，
是解决不了前后关系，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完全平面的屏幕去观测一个3D 的东西，
嗯、
然后。你在 AR 世界里是真的可以解决这件事儿，嗯，
包括我之前接触到非常多的 AR 应用，不是游戏，而是所谓的那个虚拟现实电影，
嗯
啊，它实际上本质上有点像是那个一个动的空间雕塑，
嗯，
就是它一边就是你在带个 VR 设备，其实你想看哪就看哪，所以它是用一种近似电影的语言引导你去关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动的最多，然后你就盯着它看、
哦、啊，对，
但同时你第二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可以看看别的地方，
哦
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那个。以 VR 环境下的这个所谓的影视
啊
发展非常好、
嗯、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是突破了电影的那个表达的，
对，
特牛逼、
嗯、对，而且其实 VR 跟 AR 它能很大程度上改进你的这个操作上的交互，我觉得有很明显一点，就是之前玩那个 VR 版的刷危机的时候，你像李阳只能用一个手 去开枪，但是你到了 VR 的时候你可以两个手去双持枪、双持刀或者双持各种武器，
嗯，
同理你比如你在做生产力工具的时候，你左手和右手可以同时干不同的事情，
嗯，
对，
我玩那个，
而你左手可以协助去做一些东西，
是，
对，这个比起你传统的你用电脑去一次只能输出一个事情，
嗯，
这样的话你两个手可以同时输出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它在效率上可能会有更高的这个，
嗯，
对，展现
吧。啥也不说了，你下周把你 VR 拿来，
你也有 VR 推荐你直接
试试，
整两个东西，一个是 VR Chat， 这个就不说了，是另一番世界、
啊。豆哥跟我说好几回了，
另外就是整一个桌游模拟器。
什么中央模拟器、
哎、
桌游模拟器、
啊、桌游模拟器、
哎、对，桌游模拟器特别好，
但是我整了一个，他那里面给我预装了一个叫《地城奇谭》
啊、
哦
嗯、也是、那个、
你知道那游戏是啥吗、
哦、
那游戏是托尼·斯塔克玩跑团、
哦、是
就是
奇妙的联动增加了，
就是我那个地城
啊、
嗯、就是我可以像贾维斯一样、
嗯、
控制那个地城拉近缩小，
我靠，
摆了
一
下、
啊、对，然后挪动我
拆
的跑团的棋子到这个位置、嗯、哇，
特别合适，
对，这个就特爽
啊，但是我一个人玩就巨没劲就如果是这个东西确实未来普及起来大家坐在一块儿、
嗯、
天涯若比邻了，真的
是、
嗯、然后你在那玩，然后你爸妈回来发现你在那儿摆呢、嗯、
对、
哎、我记得
儿子最近怪怪的、
我之前看到的最他妈行为艺术事就是用的桌游模拟器实现的、就是用 VR HTC Vive 启动 Steam 打开应该是桌游模拟器，在桌游模拟器里有可能不是桌游模拟器啊，反正就是大家懂的意思。然后在里面呢，打开一台电脑，在里面启动《刀塔二》，我当时嘛，我说人类
在这儿等着我呢，
人类完了，
人类之无聊，
人类完了嘛，
啊、
对，
受不了。
那就好比我在 VR Chat 里面看电影是一样的嘛，对
，G Mode 里，在 G Mode 里看电影。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就现在对于 VR 设备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挺高的，
是
怎么说，现在你无法这个解决几个事儿，就是一个是线、
嗯、
重量、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线，其实线有解决方案、
嗯、
但是
它也没有那么好，
你需要去背着、这个、
体验不是那么好，
对、
嗯、
电池块，嗯，对，
哎，你的筷子是有线无线的？
无线
太，
但是我要玩比方说 Alex 我就得连有线、
哦、
连电脑啊、嗯、
对，还有它的舒适度、
嗯、
舒适度
特别是对近视的适配
啊，
你像
有各式各样的，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这我就必须要批评一下索尼
啊。
PSVR2 你戴上眼镜，它是追踪不到我的眼球的。但是现在好多游戏都必须要用眼球去这个操控，
嗯，
那这样我很多游戏的体验就是非常不
完善，这个、部分很麻烦。有的是用外置镜片
对
实现的，有的是游戏内就是用设备内给你做一个适配，都
还有这个
一般
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
但我听你们听完，感觉这游戏领域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东西，
对，就等待我去玩的、
这个心思就是我当时2016年的感觉、
啊、
我当时非常非常兴奋的，然后要拍一个纪录片
啊、
嗯，拍完了感觉 VR 游戏这个领域废了
对，
什么玩意儿都这么弄。
2016年不是号称 VR 元年吗
对，
元年嘛，
然后3年之后、
还是元年，
在我看来可能还是
Alex, 依然在发展
Alex, 有
但其实现在能看到有发展，比如说你像我当时买 HTC Vive 的时候，你还要去布基站，
对，
要布两个基站去把你的空间去搭出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对，
你而且你像当时全身追踪，你要需要在身上装那个 tracker 就是那个追踪点，它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它那个图像识别巨准、
那个 Facebook、啊不是 Meta,
对，
还有那个后来的几个批次的对那个拇指的手的识别极准，
嗯，
就是你握着它那个控制器， 你伸手指头，那有那个给你抓的就是特别特别准。
对，那个之前那个有那种 VR 的马车嘛，
嗯、
就是你只要中间有这个道具，你只要摆出个抓的动作，
我靠，这么帅！
对，抓到手里，然后你再摆出一个扔出去的动作，
嗯、
它这东西。
而且这个是我亲身经历，
特别好，
就是从一开始那个抓取卡了跟傻逼似的，啥也抓不着那种。到后来就精确到那个，
对，
就可以做出一些很复杂的手指动作，
对，还能转扔枪，
对，
啥时候都 VR 弹钢琴，
嗯、
现在就完全可以。
对，我在 VR 里面老给人比中指
啊，对，对
嗯，
包括那个
你也被封20分钟，
嗯，管人、嗯，就是那种管人，有那种 VR chat 系列管人、
嗯、啊，对，
啊、
纯刷宝
VR chat 系列管人，
就是他
哦，你给我看过，
他习惯于就他的那个交互的模式，实际上不是对着电脑。
嗯，
而他是以一种这个在 VR chat 里跟人互动
演出
那种、
哎、
那种
感觉
啊、就很
对，
哎，特别好，
语言加肢体、嗯。
所以说 VR 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在稳步发展。
嗯，
对，
就是他现在比之前好，就是因为以前他是那种泡沫是爆炸的样子，给人非常的不安，
对、
啊，
特别虚。
他现在感觉泡沫就是爆了几轮之后吧，还留着的人呢，就是
沉淀下来，
还挺踏实。
嗯，
对，而且
就知道这事儿不是个他妈3-5年。一炮就红了的东西，还得深耕。
对，技术还是要积累。
嗯，
是
能看到有很多变化，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
是
的，对，就是真的，我未来真的很希望一种就是那种你可以带着睡觉，当然现在也有人带着睡觉，
嗯，
就是
有点没必要吧，
就是
明显要落枕。
对，就很就确实有人这么做，但
是
我希望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便捷性、舒适性
啊。
那以前 VR chat 里早期狠活，带着睡觉。
对，
然后一群人围着他瞅着他看，
太吓人了！这一睁眼吓坏了，
一睁眼你醒了。
在 VR chat 里，你也会觉得很恐怖。有个人在那，有个模型人躺着一动也不动，
对，
半个脸了一动也不动，然后有时候翻个身啥的，然后叫他没有用，
真睡着了。
对，就睡着了。
之前也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是有人就突然犯病了
啊，
对，
然后对，
在里面抽搐，然后就会有其他人网友过来，怎么回事？还有现场指导，就说他可能什么事儿。对，然后告诉那个人
帮忙报警，
你要怎么着，帮忙报警。
真正的元宇宙，
真正的元宇宙是就是这种，
对，
嗯、
对，是，可以期待一下吧。我觉得明年、后年、大后年可能会有更好
稳步发展吧。
对，
嗯、而且马上
听说苹果也要弄，
对 ，Vision Pro 就要发了，
对，
是
要上市了，
看看苹果是怎么。
嗯，哦，而且刚才豆哥说的很多问题里还有一个坎儿，就是价格。
哎，对，价格，
作为一个民用的商用设备、
哎，但现在 Meta Quest 能打到这么低的价格，
对，已经很厉害了，
3-4千块吧。
我当时 ATT Vive 买了8000多，
那对，当时
那一套
一大件儿，
对，那真是一大套，
家里最大
的，看来是挺值的。但现在积了灰，也就那么回事儿。
哎，刚才提到苹果这个 VR， 说苹果这个 VR 本周也有新消息是吧？
嗯、
对，
对，将于这个月19号开始预购，
对，
2月2号
正式上线。
好，起步价是3499美元，
嗯，
然后
不坑穷人，
也不便宜。但是就是很多这种很贵的大件的民用端的大规模推广，可能真的就是苹果比较厉害，
对，
苹果营销和服务比较强。
对，其实苹果在这一块上面技术积累是非常之强的。
嗯、
这点其实可以大家解释。我因为之前我有很多做 VR 开发的朋友，
哎、
我和 AR 开发朋友，当年苹果的 AR Kit 出来的时候、
嗯、，AR Kit 就特厉害。
对，当时就是我的老板，他是做这个就这方面相关的东西，当时就是手上有个项目，当时。苹果一出这个技术说不做了，
下午
做不了了，
直接就散了。
为什么？就苹果通过它的一个摄像头、
嗯、
再加上一些辅助传感的东西，它就能精确的测量出这个东西在一个就是在一个空间中的距离、高度、位置、深度。
嗯，
它的算法已经是那种就已经是
恐怖，
就是降维打击。对于某些小厂来说、
哦
哦、他们就感觉
其实布局很早，
对，非常早，
早就开始加入那个 LiDAR 那个传感器、
嗯、
那个雷达传感器。
对、
嗯、
你像那个时候很多国内的厂在研究几个摄像头去确定这么一个空间位置关系、
嗯、
但是苹果需要一个就达成了、
嗯嗯、
哎，是就现在苹果 APP 里边自带那个
对就那 ARK 的
测距仪是吗？
对，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就
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哦、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就都傻了，就怎么能做成这样的、
嗯、
这个算法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希望苹果也能引领一下 VR。
当时就是好多小厂就是不做了，做不了了，
把价格打下来。
嗯，
而他当时就是前几年的他自己的发布会的那个预告，他都会做一个 AR 彩蛋，就是你用手机上他的官网，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那个 AR 彩蛋，就比如说我现在对着我的桌子在拍、
嗯、
然后他那个发布会的 logo 就会浮现在你眼前这个空间里、
哦、
然后那个跟踪做的句号，就是你怎么动它，你的手机怎么动，
它也不晃，
就是它贴准你的这个平面贴特别好，
它的算法之准确，
对，
就是令人称奇。所以我其实对这个设备其实信心度还挺高的。
嗯，
我觉得，
但是他这个，哎，你也不好说他这个到底他们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因为他们 就是从他目前宣发这个感觉来看，
哎，
就是分量很重，因为他，就上周的时候发了一个新的短的预告片，那个预告片就致敬了初代 iPhone 的那个预告片，
嗯，
对，就初代 iPhone 有一个用各种电影片段剪的 Hello 的那个，
我记得，我记得，
然后这个。这个 Vision Pro 也有，
嗯，
也有一个这个类似的预告片，所以就能看出他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期待是很高的。
我最看重的是它是苹果卖，就是它能卖的很多，
嗯，
而且苹果经常能把一些很精尖科技的东西，
它有一种推动下放，
卖成一种人人该买一下的感觉
的概念，
人人都是享受，
对，就是希望苹果就算现在 Vision 才太也不便宜，反正
太贵
太贵了，
不是不便宜
的，它一卖可能买的人很多，就是让 VR 设备脱离一些就是早期 Facebook 弄，
嗯，
就是 Oculus 和 HTC Vive 的时候，它其实带有太重的那个技术宅的那个 nerd 的感觉，
对，
嗯，
对，但是在营销，我就说纯不说技术，就说纯营销方面上，苹果入局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人一把它变成一个
所谓的生活
高生活啊，
对，就是
带点奢侈生活属性，
高科技高生活。
这样的话，这个市场买的人会变多，
是，
就是对
投入也会更多，
就是会好。
对，当然它可能第一个东西，它可能确实笑话比较多，就跟那个当年 iPad 一的时候，你现在回头看那么厚，
而且
那么小，
定价真是邪了，
对，那么贵，
嗯，
对，它可能第一个确实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门槛，
但
我觉得
毕竟是巨头入场吧，希望浪花大一点，
对，两三代迭代之后应该会有很好的表现，
而且你看他们这个这两次的这个 Mac 的发布会上都特别着重游戏。
是
各种 Mac 上面的游戏，
嗯，
iPhone 上的游戏推动的这个，
又是卡普空，又是小秀夫，
对，对，
加油啊！用 Mac 玩游戏的大哥哥，使劲！
你嘲讽谁呢？
快出来了啊！
所以你不好说他 Vision Pro 上是不是还藏了一些什么大牌？
嗯，
是的，
是不知道。
嗯，
来吧，
期待吧。
嗯，
反正就着这个 CES， 哎，聊了不少硬件的话题啊，
真的是，
就是后悔这节目应该。整个广告，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顺势来个丝滑流畅的小连招，
小连招，
哎，来吧。
一说到这个问题啊，忽然感觉身上有点冷了。吉考斯在上周也是发布了一系列机组成员最新系列的产品，
哎，
包括条纹 polo 衫，裤带，这个背带裤、套头卫衣这些现在适合穿的服装，
嗯，年前可以购入一波，
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时间轴，
新年换新衣，
嗯，
对，
那个
穿着这个走亲访友啊，倍儿有面儿，
对，
嗯，
说走亲访友，这个我们吉考斯工业1月17号也会发售一些龙年主题的单品
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喜庆喜，
哎，我在这里我说一个
连招打完了，
因为我这不是最近雪季了嘛。
嗯
嗯，一直在滑雪，
又
对，当然我
征战
这个雪季，我以为是歃血威风的雪季，
我以为是祭祀的雪季，吓死我了，
少玩点吧，
开始放血。
我个人啊，比较期待这个，希望
啊，
吉奥斯能出一点这种高防水、防风的衣服
啊，冲锋衣，
对，其实因为
三合一什么的，
对，因为其实，在雪场上，因为雪场本身它白啊，
嗯，
所以你要穿的很光鲜亮丽，你才能会显示出自己
special，
对，很 special， 然后很耀眼，也不会让人撞到你，
嗯，
对吧？所以其实吉奥斯好多设计我觉得都特别适合在雪场穿，
做雪场
很帅，
最靓仔，
对
对，
哎，有道理，
对，所以希望就是西蒙能考虑考虑，对，
而且
出一些这个雪季应季的一些小东西，
2022年冬奥会之后这个雪季的这些服装其实也有一点潮流单品的属性，
现在都在做什么索尼的什么李宁什么的，
啊，
对，
对，
他们都开始推出自己的这个雪季品牌了，
不论是雪场平时出街穿也非常时尚，
对，
嗯，
当然其实这个滑雪类服装它其实对技术要求很高，比如说面料啊，
供货
设计啊，对，还有你的供货什么的，
嗯，
比较困难。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小希望嘛。
那你自己做呀。
哎，我现在发现，就
是
咱们核聚变那个机组的马甲特别适合配雪服
哦。
对，而且在机组上也有这个雪友晒出来了，
嗯，
就是穿着机组马甲去滑雪，
啊，
功能性非常好
啊。咱有一款纯白的吗？
对，有那个黄的
啊，黄的那个。
你比如说，你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套头衫，外面穿一个黄色马甲，
啊，
就特别配。对，
啊，
大家可以
红色的那个。
对，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还有黑色的啊。
啊，这黑色配卡其也是这经典搭配。
对，
嗯，
黑色的，比如你外面套一个白色的，
这么潮
或者其他颜色的，
嗯，
对，
嗯，
真的穿上你就是雪场最亮的仔。
是，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可以，
嗯，
多买买。
行，硬件的事儿说完了。
哎，
而且刚刚说到桌游，
嗯，
哎。
那
巧了吗？这不是，
请说。
哎，巧了吗？哎，我们这个新一年的第一场 Boom 啊，主题正好就是跨界桌游。
Boom 来了，
对，
可以可以哇。
对，2024年的1月份的第一场 Boom Lab
啊，
对。
哎呦，发现咱们 Boom 可真是挺勤快的，
牛逼，
真是
多玩，
热热闹闹，
对，
好啊，好事啊。
嗯，
因为其实聊到桌游，就是。就不管是桌游还是电子游戏还是各种别的实体的游戏，
嗯，
它就是你玩起来的那个乐趣，包括你玩玩具的那个，
嗯，
就是那种乐趣的感觉其实都是共通的。
是的，
啊，所以而且还有好多的设计师他们当时在做一些原型测试的时候都是会把它的那个核心机制给抽离出来。
没错，
对，
对，先用纸面原型来做一个推演跟这个验证。
嗯，
对，然后我们觉得这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打开设计思路的一个新的方式。
是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想说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就跨界一下桌游。
哎呀，桌游真的可以帮我们去掉一些这个竞赛环节中的一些门槛，我觉得。
对对对，包括其实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很多游戏在做关卡设计的时候会用这个纸面原型。
哎，
包括比如说一些潜入类的游戏，像 Hitman， 哦 ，Hitman 当时后来还做过一个特别像桌游电子化的游戏，叫
Hitman
Go，
对，
就
是
古灵也有 Go，
对
对对对，
最开始是古灵 Go，
对对对对对，还包括一些派对游戏，像那个《射游戏大选五十一》里边那些，
包括我
都是经典的。
总讲的那个有一个经历是去采访给 Behavior 拍片子，
哎，
黎明杀机最初是拿纸面模型、桌面模型验证，
这么多游戏，
你觉得它是那么一个？
它是有那种桌面，
它是用桌面模型最终定义了单杀手，一个杀手四个人类的。
哦，
因为最初它的模型里有双杀手，然后六人和八人的那些设计。
哦，它用这个来跑了一下强度。
现在看《黎明杀机》里面好多技能，包括一些东西，
它为什么
节奏
卡的那么死？
对，
卡那么清晰，跟这个原型是有关系。
哦，我第一次知道。所以说，很多游戏最开始做这个脑爆不策划的时候，是通过桌游先简单实现一下，
包括桌面原型。
欧美游戏设计的有几代人，早期的几代人很多是桌游设计出身的。
对，
有这方面的经验，
哦，
就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 Boom Lab 暴躁实验室这个系列，我们就是想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好玩的跟这个传统又有一些跟那个长线的 Boom 的不太一样的一些尝试，
是
放在这个品牌，
那可太值得期待了。
对，然后也是想说提供各种连接的可能性，不仅是把这个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们连接起来，也是把 Boom电子游戏跟一些好玩的其他的活动联系起来。
嗯，
是
说到这个桌游啊，就不得不叫上一届 Boom 非常出色的那个丰饶女神之谷，
丰
饶，
对，之头
啊，
嗯，对对对，
操，对，
哇，上届 BOM 真的是就是玩那么多游戏，
太狠了，
觉得怎么想的，
怎么这么厉害，
哇，完全没有想到，哦，这个东西还能这样设计，真的是没想到大家才华横溢。
你们刚才说到很多现在非常热门的游戏原型都是桌游，那这届 BOM 万一有一些桌游，然后被相中，最终开发成电子游戏，
是
也是一种循环了啊。
对，
是的，
对，
因为我真是觉得就是说电子游戏玩家，然后也特别推荐大家多玩桌游，就是特别有启发，哪怕你是玩就是纯玩家，你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
我们最近还被启发了一下，
就主要是这样，我是最近就除开刚才小五说的，就是你我能看到很多电子游戏中设计里最凝练的那个样子
啊，
能在桌游中看到。因为你要知道桌游那个它有个设置门槛，它有一个那个记忆注意力的集中的问题，它不能设计的就是交互上太复杂，
对，
所以它经常是单指示物能就是有很多作用或等等等等吧，就是它的系统
对
复用性什么做的特别好。然后我前两天玩了一个，应该是五六年前美式桌游头部的，就是那个《幽港迷城》
哦，
《Doom Heaven》，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种启发，就是电子游戏它都是不会那么做的，
那，
但是你玩到的时候你也觉得特厉害，那游戏就难的呀，我，但是它里面就是有些很出人意料的机制，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你看起来会像伯乐之门那样的就回合制的那个战斗，
哦，
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的结算方式有那个弃牌，
嗯，
就是你的每个回合你是抓一把手牌，然后你可以打出手牌，那首先那个手牌就是双作用的，下面是移动力，上面是某些行为攻击防技能什么的，然后你抓了一把之后，你的回合如果你人物受到伤害了，你人物的血特别少，
嗯，
被怪基本上两轮就干死了，所以如果你想避免被造伤你要弃牌，就是它的资源是单个维度的资源越大量使用的，就是会多次使用，甚至都有点就是说你在电子游戏中都找看不到的这样的设计。
对，
这是七八年前的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放现在据说很多美式桌游玩家也觉得都已经是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永恒了，就是已经是上
不行
了啊。
虽然你当年是排名第一，
对，
啊，
对，现在就是有更牛逼的事，就
是
这样，所以说多玩一玩挺好的。包括最近我和 Jerry 我们试了一下那个
是
末日决战，
那天看你俩玩一晚上，
我操，他妈好玩吧？
对，
是个 DBG 啊。
我觉得就是玩桌游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桌游跟 我玩的就是广义的电子游戏不一样，就桌游一上来会把所有的规则告诉你，
嗯，
对，
一下呢就是等于说是这个桌游的创作者一下子把底儿交了，
嗯，
对
对，然后你在玩的时候，其实你在验证他的这个理论是不是
是不是
合理
的，
包括那个少就是多那个理念，因为就是桌游那个物件人能摆弄过来的那个有个上限，你过那个度之后。那游戏就稀里哗啦，
注意力就会
对,
对，
特别是有些桌游还带着那个设计者一些就是观点，比如说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的观点，或者说对观点
对文化属性的
文化属性那个表达，就是那种就是核桃里做稻草那个劲儿，
对，
就是你能做就那几张牌，就那几个玩意儿，
嗯，
你怎么把一个比如说什么鸟类观察、
嗯、
什么这样的主题做的还有意思，
嗯、
还有互动
又贴合，
那个真的太见功夫了，你玩、嗯、每次玩你。都会就是那种感慨。
对，刚才豆哥提到一点，说桌游其实是一上来把所有规则都给你。
嗯，
对，
因为我玩桌游比较少，然后我去玩桌游的时候，最听到最长的一句话就是你玩两局就明白了。
嗯，
对，
他把规则都给我之后，我就有点懵。就是虽然我玩两局，但是刚上手的那第一局其实是有点痛苦。
包括现代桌游也会重视这件事儿、
哦，
就是怎么让人随着玩就懂了，
相互学习。
哦、
嗯，
包括其实很多桌游的那个规则，其实是拿来做严谨性定义的。
嗯，
对。
其实你顺着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所有交互都特别直观。
哦、
嗯。只不过你有的时候需要抠特别细的时候，你需要看一下它的那个
具体描述。
对、
嗯、
对、
嗯。
而且就是在桌游设计里写规则书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大事儿，
考虑的逻辑。
对它的这个。重要地位不亚于你去设计这款桌游本身，
就是
是
因为桌游太卷了，它比电子游戏年头长，所以现在能突破重围成为头部的桌游，就那个什么都给你想出来，
考究的劲儿
啊，那个面板、那个摆件，甚至还有什么板件收纳啥的，
对，
都给你考虑出来。哇塞，那
所以我还挺期待这次 Boom Lab 能有什么。
对，
而且这次主题对于我们 Boom 的开发者也是一个全新领域的一个挑战。
对，
是，
对，
也是换换思路，
放在这个暴躁实验室这个品牌下
面做，换换思路可能会更考验他们提炼对电子游戏规则、啊、玩法核心这个管道疏通的这么一个能力。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次我们联合主办的这个伙伴呢是静电森林，
哦，
对，他们也是平常就会办各种桌游新品首发活动啊、
哎、
桌游的文化沙龙、卡牌比赛还有主题展览、
哎、
所以我们就决定一拍即合啊、
嗯、
一起来办这一届的这个 Boom Lab、
嗯、
好
好
一周，
感谢
不插电一周桌游创作挑战、
啊、
而且这个
感谢支持
线下场地啊，我看这个在这个著名的方家胡同，
对，就在他们这个场地里静电森林、
哎、开发完直接隔壁北平机器
静电森林
折叠，咱就在北京机器玩就行了。
对
对，
哎，挺好的。
对，
嗯、
活动
喝高了打 DM， 对，
是你们还有这传统呢、
嗯、
是吧？
我们目前还在这个招募报名的阶段
啊、
哦，然后大家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查看我们这个时间轴，查看这个报名表单。
嗯、
哦，
然后以及一月二十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静电森林举办第一场线下活动，
哎、
到时候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啊带来桌游的设计沙龙，
大腕儿、
哦，
对，也会有资深从业者分享桌游设计的这个思路启发，
嗯、
然后包括大家帮大家这个上手一些可以打开思路的这个桌游。桌游作品、
哦、还是会有人教教这些开发者去，
对，以及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桌游的创作工具怎么用，以及它有哪些意想不到的这个功用、
嗯、
就比如说这一张卡我能怎么去利用它这个指示物、哦、我除了把它当一个标志以外还能怎么去设计，
怎么玩出花来，
对对对对对，
太有意思了，
这全是干货、
嗯、
对、哎、其实要不电台里我就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作为一个电台的福利吧，
彩蛋、
哎、
对，那天去线下，那天到现场的这个嘉宾里呢，就有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杨志学老师。
哦
哟、
哦，
哎，
哇塞！
之前如果大家听过这个《流浪地球》的电台节目，可能知道杨老师就是编剧之一。
嗯，
但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杨老师本身也是一名桌游设计师。
对，
我的妈！
太棒！
对对，
这么优秀啊！
对，到时候就大家期待一下这个二十号的活动、
哦，要不然咱也去吧，凑个热闹。
想去，我操！
对，然后
亏了呀！
哎，之后呢？二十号之后呢，就会有一周的这个开发创作期。
嗯，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一周之后的二十七号，然后筛选出，因为那个现场的场地容纳量有限，所以我们会筛选出这个一些。可能评审会筛选出一些可能比较好的作品进入到最后的评选，
嗯，
然后在二十八号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线下展示跟这个最终的评选颁奖活动，
哎，
嗯，到时候也会有一些消息的公布，大家可以这个持续关注我们这次啊这个奖品还是挺丰厚的，包括这个
啥
兵器时代的豪华版、
哦、
基础版资源库模型库，然后各种
扩展包都在。
我兵器时代，
对，
桌游，
对，
还有桌游呢。
对，
我那桌游做的
游戏
正经挺好，
特别适合，
是吗？
嗯。
然后还有卡坦岛的三 D 典藏版，
哇，
那个板件做的特别豪华。
卡坦岛我太喜欢了，
太喜欢。
还有这个《血缘诅咒》的官方桌游，
哎，
《血缘诅咒》
的官方桌游
是那个《血缘诅咒》，
是那个《血缘诅咒》。
对对，大家努努力把它抱回家，过年跟父母一块玩，
上上血压，
对。对，还有各式其他的桌游，以及我们准备的各种数码外设，包括 Boom 自己的一些小奖品送给大家。
哎，好，
好啊。
对，最后也是感谢开拓星对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战略合作跟赞助支持，
感谢。
对，开拓星是由鹰角网络发起的，旨在鼓励与协助优秀团队进行游戏创作的扶持品牌，通过资金支持，让团队孵化、资源分享等各种形式啊。与合作伙伴一同穿越迷雾，开拓梦想的边界。感谢开拓星，
感
谢，
感谢，感谢。
小杰贯口练了挺久的，
确实，确实。
行。
然后也要感谢这个大家玩桌游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
哎呦，
特别感谢。他们是国内比较优秀的一个桌游制作工厂。
好哎，
对，其实很多设计师他可能就是会比较着重在他自己这个游戏的设计的方面，但他可能没有想过就是我这个
生产
对设计到生产中间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我的可能很多的设计在工厂那边是特别不好实现的，
嗯，
然后工厂那边可能也会给到你一些反馈，怎么调整一下，
实现你的梦，
对，帮你减少你的成本，然后帮助你这个产品本身更好的推出，
对，这里面门道是挺多的，
对。
但在转念一想，马上就过年了耶，
是，
这真的
是的，
大家可以囤囤桌游，对，然后过年的时候跟亲朋好友玩一玩。
咱们这是设计、测试、教学、
到做
生产
一条
龙，
一条龙，
确实。然后也要感谢星光东站、百龙玩具、智研家跟戏梦对本次活动的品牌支持，
感谢大家，
可以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期待这作品啊，这次
非常期待能在静电森林看到大家。提到静电森林，我就是非常的，我对这个非常的复杂，就是，
为什么？
为啥呀？
就是在这个桌游吧里
啊，
兵哥带我进入了万智牌的
世界，
哎，
啊，
跟人家吧没关系，就是得
梦开始的，
主要是兵哥的问题，
那是喜忧参半呀，还是欢少愁多呀？
但是不知道这个梦具体是什么梦，我就是只能说是梦开始的地方，
可以可以，
也可能是噩梦。
好地儿，好地儿，
好地儿，
嗯，
行，
好。
哎呀，那说说这个最近大家在玩的游戏吧。
哎，
聊了那么多硬件桌游的事儿，我最近可能因为准备节目啊，有一些这个。
这也说啊，
额外的影响就是开始最近可能给游戏掏的钱，居然是《魔兽世界》
我。我
也回去玩《魔兽世界》，
那你别赖节目。
啊，我昨天来单位，这俩人都在那玩魔兽，我说怎么了？
哎，好
玩，
今夕是何年？
对，
主要是哎，
去了库尔提拉斯，我都不认识了。
有个路易米录了，还没放了，大家可以分享，
啊，
分享。就是最近想回去看看十点零到底啥样，
是，
因为十点零那个国服好像。大哥他们就玩了半个月好像是，
然后就没了，
就没了。
大哥去玩 PVE，
巨寸，那个当时国服都上了，然后说要关了，然后就还有一个月的那个巨龙，
就很尴尬，整个
叫啥？
服务器都很尴尬，
我都不记得十点零中文叫啥，巨龙啥？巨龙
时代，
巨龙时代，巨龙
之前那个国服上线还是比国际服要晚一点是吗？
几乎还是同步了，
哦，
因为现在魔兽世界就是跑得很顺，就是本来很多版本都是同步的，
哦，
大家都很高兴，
哦，
然后就同步上了，然后。一个月就没了，
没了
啊！所以
但现在不是说
很多人都说十点零很好，所以说那个我当时犹豫着说我回去看一看吧，因为我当时在猛玩激战二，然后他们说十点零有很多那个激战二的机制，然后使得那个游戏体验变得非常好。我犹豫，然后有一天我说行，我回去看一下吧。然后国服关了，都不让我充钱了，就是我进不去，
把你这个小念头掐灭。
对，我说拉倒吧，操，拉倒。然后前两天，最近这次也是跟
终于整上了，
录了《风暴九子》
的这个美术故
事。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风暴七子》，
嗯，
啊，那个就反正就是
我只听过《风暴之子》，
就是所以就是《风暴之子》嘛，就是你
统称了。
想
想，包括我们的这个音频后期罗罗同学。也在这个狂玩
啊，主要来他，我觉得。
然后我想想，
哎，他带你们玩。
他这周在办公室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传火，
对。
然后就对，就是
纵火犯，
然后
一块硬盘
都开始玩，然后拿着我硬盘考了一轮客户端。你想豆哥，你看看这个行为是不是特别的复古？
考100个 G，
考客户端，我操！
对，
当时85级的时候，大地的裂变。 对，就是这个
对每个人的移动硬盘里都会有一个
一段佳话，当时很多人下不下来，
嗯，
然后像什么178、N G 什么组织活动，
大家
对
大
家去网吧里
边分享，
那个有些人就是说我下好了，然后朋友们你就来
我
家，我
带过来，
嗯、拿硬盘来拷，
对，
然后当时那个 N G 也搞活动，弄了几个点儿，当时其乐融融，就为了回去第一时间大地能第一时间裂变，
哎呦一几年一，
哎呀。大地裂变是几年？
大地裂变
一零到一一零年
好像是，
嗯，反正就是一零到一二之间吧，
嗯，反正
具体记不清了。
然后最近又回去玩了一下小龙人，
嗯，
还挺好玩的，啊，真挺好玩的。
说这话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道理，但是确实还是玩，
就是想玩，
嗯，
玩游戏嘛，玩就完了，
魔瘾犯
了，哦，就回去高高兴兴的每天。
你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是那种隔了一段时间就想玩某个老游戏的冲动？
对，
嗯。
而且这还是我在节目里说，就是暴雪的游戏哈，你继续玩你会觉得舒适，
就是
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
对，
但就是
很顺滑，
贼舒服啊，
调得很明确
啊，宾至如归的那种。
风暴英雄好玩吗？
风暴英雄，哎，我回去下一个，
你这还
是
嗯，是抖 M 体质，
没怎么玩过风暴英雄。
那现在说到这个魔兽世界，就提一下另一款非常大的 MMO。最终幻想14
啊，
也是刚刚更新了他的情报。
对，那个在这个粉丝节上，
嗯，新的粉丝节嘛，
对，小吉，
那这个豆哥就得多聊点，
嗯，
其实没什么可聊的，
就是更新了个新职业。
对，他就是重头，我对我来说重头就那个小画家，
嗯，
是
新职业叫什么幻笔？
对，现在叫这个绘灵法师，
绘灵
法师，这是日语叫法，国服的叫法是没定，
嗯，
没清楚，我
反正我们新闻上还没有出来，
对，
但是这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职业
为什么？
就我以为他是就是火影里的那个人，就火影里有一人就是能从
啥来着，
能从那个画里招出来那个狮子，
你以为是神笔马良？
对，我以为是神笔马良，
实际上是斯普拉通，
结果是斯普拉通。
哎，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吉田有更多的信息吗？他是那种轻魔那种职业，还是说就是一个主要职业？
他是一个远程魔法 DPS
啊，如果他这么定位，他就是主职业序列了是吧？
是，
他不
是
那个轻，因为以前 FF 十四有那个轻魔导师，他属于那种额外玩法序列的职业，
对啊，是
轻魔导的升级，还有他这个
整个流程都不一样，
魔法获取是另外一个，
啊，所以他这就相当于一个全新的红色职业
啊，对，
他是红色职业是吧？
那都 DPS 了，
哦，那
他那个拿出那毛笔来的时候，我说我天爷喜笑，
图图犬，
毛笔
喜笑，还行，
毛笔一甩，哇，斯巴拉透，
破防了
啊，
而且真的很值得关注，因为他是最终幻想十四的新时代，
嗯，
因为这个之前的版本把故事讲完了，
嗯。而且
收贼绝，就是全新的时代，所以说这次也是很关注啊。
嗯，
是他那个英文叫 Pictomancer， 好像是，
对，好像是。
我印象中有一点点微微的印象，就是之前有个手游，就《最终幻想》有出一个叫 Pictologica 的一个手游，那个手游，但是有点像是也是绘图
啊，
就是，但是他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格是5，这个格是6，然后你要画几个去
啊，是那个 Pico 那个系列啊，
对，
我知道，
有点像算数的，
嗯，那个是一个很久远的益智游戏，
对，
像素的那个，
偏向数独呢。
就跟数独略微有点像，
对，
对，
他就是这个前缀跟这个，
对，叫绘图方块，
绘图方
块，
那个最新一座的 NS 版是有关中了，
嗯
啊，是吗？
强烈推荐，
我只玩过手机版
啊，强烈推荐，这玩
那个时候还是 iPhone 4呢，可能就狂玩。
包括那个我之前就说起 NS 的那个会员，
嗯，
以前老任做过马里奥主题的这个，好多年以前，
他那有，其实我感觉他有点像3D 的扫雷，
对，有点就是像扫雷
那种感觉，
是是，
你根据那个数给你。提示的那个颜色色块的数量，
嗯，
你买的图最后画出来，
嗯，
是那么个，
但是它是一个三维的层面的。
豆哥说的应该是以前手机上是不是最终幻想有同主题的这样的游戏，
好像是有类似的，但是印象不是很深了。
嗯，
但那个他们都说这个绘灵法师就是一个福利，给最终幻想画画的人那么多
啊，有道理哈，
对，把它做进游戏里面，
回馈创作者，
对，回馈创作者们，
狠狠的对着你喜欢的 NPC 使劲的画，
没什么道理，
是没啥道理，
是没什么道理，瞎猜嘛。
你刚说最终幻想的时候，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个最终幻想跟 Apex 的联动，
又来了，
哎呦，
那这周还有一个，
对，我就想说这个
街霸，
街霸跟这个间谍过家家太抽象了，
日本人怎么回事？都疯了是吗？
就
但是这个企划宣布的那个片子还是很好看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企划很敢，很好。
你说哪个？就街霸跟间谍过家家还是？
对，就刚宣布那个
夫人和春丽。 对腿，
对，
那个，
当时我觉得哇
还挺合适，
我觉得卡普空你的心思很活络呀，
因为漫画里，
很懂嘛，
整新活可以啊，然后内容上线了，属实是有点抽象，
对，他其实这联动本身挺好的，
对，
但他那个脸捏的实在是有点抽象，就官方卡普空官方捏的这个约尔的这个脸真的有点抽象，
搞不好就是这就是适配当下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的一种
策略，
联动策略是吧，
而且这个身形就因为卡普空的这一套美术吧，
嗯，
对，他的就格斗家的那种，
就是夫人的这个后背，
嗯，
很
壮硕，
哇，有点
事情就可以出鬼背了，是吧？
啊，有点过于强悍了。
对，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画风不冲突吧，你联动联动就可以。但是有些这个他就是很怪，
然后看他那个自捏人物里穿那个有点太太那套衣服
啊，对啊，
牛逼啊！我这卡普空你真是这个。
你知道最狠的是什么吗？最狠的是那个片儿里放必杀的那一瞬间，他选的是那个
朱莉，
是朱莉，
对
对。
然后你看约尔
邪魅一笑，
就一种哇特别野兽的感觉，
野兽般笑容
啊。然后佝偻的就把身子佝偻下去，然后开始一个
狠狠一咬，
恐怖连段，
对，
哇，
太怪了，
太怪了，就有种玩街霸前，玩街霸后，
对，就是那种。太怪了，再看一眼，卡普空牛逼，多整这样的活，我感觉街霸六真是太厉害。
哎，但是我跟你说，
太怪了。
说到这个联动，这个 Apex 跟 F7 的联动，我玩了。你知道现在，你知道现在 Apex 里面是什么吗？四个人拿着刀在天上飞，他可以不停的滞空，对，然后可以下劈。
哎，这感觉很有堡垒之夜的，
还能把人挑到空中，
我觉得这特别像堡垒之夜。
对，你就知道我有一次回去玩堡垒之夜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火影的联动刚结束，就是我不能获取那些火影的那个
东西
啊，
但是好像那机制还留在那个，然后那个地图里那个群魔乱舞那个劲儿，我觉得还是很有别有一番趣味的。
对，
第十届忍术大战，
而且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最近的一些服务型游戏大厂的一个综合策略，也不一定是他们商量好了。就比如说，也许他们的
综合策略就玩抽象，
对一些决策人员可能是互相那个就是跳槽或者怎么着带入的那种思维方式。
嗯，
之前我们也聊过嘛，玩 COD
啊，对，
哎呦我去，我这次
二次元枪皮是吧？
不是不是，那个还没有呢。我就一进去，我这边我的开打的时候，我的左前方站着了一位莉莉丝，然后我的
是暗黑
四，然后右前方站着一个那个。不太认识了，然后那个什么 Groot 还有那个 Hellsing 里的阿鲁卡多，
对，
然后那个阿鲁卡多还拿着他的双枪，我觉得还行，然后那绿色手里拿着一把
满配 M4
发着金光荧光的一个什么枪，看起来像 AR15，反正我也不太清楚，然后一开打之后，然后你就看那个莉莉丝就是以一个毫不奇幻特别战术的方式狙枪就跑了起来了，
这可比法术好用多了，
然后这跟在他身后的是马卡洛夫扛了个案子，我说我操，这哇太牛逼！然后打起来的时候，那个我眼前什么那个 Starlight 祖国人啊和 Groot 打作一团，
哎呀，
一个 RPG 过来，然后我看那个祖国人那个披风，那个他的尸体翻着就飞过去，然后我就愣在了原地，我说操这啊！还有那个夜光
像不像枪战木梗？
对，对夜光的枪啊，还有那个就是。打完枪焰有那个，
不是复联看不起，而是这种大乱斗更有性价比
了，就是感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套，就是，
还是得有活儿，
有活儿，太有活儿了，挺牛逼的，
就不知道是怎么想，
特别希望街霸再多来点卡普空牛逼，你就接着整。
我觉得卡普空现在已经找到这套思路了，
对，
确实，
他之前那个猫狗的皮肤，
对
学一下 COD 出点那种就是那个特效的，你懂吧？就是。类似检视动画一样的，你的那个嘲讽动画是不一样的。
嗯，
真的，你看了 COD 的那个二次元的那个枪皮，哇塞！
还有星战那个
一检视，然后那个从他双持的枪两边投了一个投影，然后投影中出现一个二次元小姑娘在那跳，然后还有音乐，
这么带感，
而且也许边上人能听见，我不太清楚，要是能听见，音乐很震撼，我操！但这已经 COD 一直都有，就好多年前就有那个，还有把枪上面有个牌儿，一转然后打碟，然后音乐。
那我觉得 COD 好像有一个枪，那个枪侧面还能玩那个
星
战战争，
对，
然后玩一会儿闪退
啊，反正我是觉得，可能这是未来一个大趋势，就是那个服务型游戏整这种活儿，
但
还是好活儿，
狠狠的热闹，
能不能做好点？就感觉就是这次这个间谍国家的就是，
哎，对，
我学会了，然后实际一看那片儿，我学废了。
对，说实话，就是你看 COD 和那个堡垒之夜，它那个为什么有荒谬感，是因为它做的巨好，它就是拿一个巨狠的产能
啊，
做巨精细，然后你就看它
就是但是又有那种不协调感，你就有一种那种说不上来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的那种，
嗯，对，笑好像有点不礼貌，但是
不笑又感觉亏了自己，
是实在没绷不住。
你们看那个黄昏了吗？
我靠，哎，黄昏怎么感觉就是像那种特别油腻那种感觉，然后
像是一个牛郎
对，他在这个动漫里还是一个
是啊
温文尔雅
瓜子脸
啊，
对，
在这里边成一个大国子脸，
嗯，
啊，
养鸡比较发达嘛，打拳的嘛，
对，
就格斗有格斗家都这样，
结婚前结婚后，
嗯，
可以，
但是感觉就特好，我觉得就是格斗游戏就应该多出圈，
对，
嗯，
多整，
整
好点，嗯，
说起格斗游戏，我就想起了这个《碧蓝幻想》
哦。
格斗的 Rising 上线了，
嗯，
啊，
是，
这是就是死老贵的，妈的，我就
买吗？
没大玩，所以说，
嗯，
就不提了。但是这个《碧蓝幻想》Relink
哦，今早好像上市
了，开始了测试，在 PS 4 PS 5上
哦，
开始测试。这个游戏也是这个命途多舛啊，它
是
一个这个《碧蓝幻想》主题的 ARPG。
哎
就是期待的很多，
又跳票又延期，
嗯，
又换人
什么的，
嗯嗯，
所以说这个临近二十岁应该就要卖了，
嗯
啊，终于
要卖了，
终于见真章了。CY， 我感觉 Relink 这个游戏啊，在 CY 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公布，一直拖到我感觉 CY 最近在游戏周期上都有点疲了的一个状态
啊，
是
吧？无论是干报废啊，还是赛马娘，
还是
弹珠，
嗯，
什么，还有那个包括最近影之师那个 Beyond 的，
嗯，
就影之师要迭代大迭代，搞的也是。
全新版本
挺动荡的，反正就是不知道他现在 Relink 做出来能什么样子。
嗯
嗯，但是肯定有很多的这个 ARPG 爱好者朋友关注了他许久，
是因为他的美术弄得太那个，
他当时那个还是白金做的时候放的第一个片也太他妈好看了。
嗯，
我印象就是那头发弄得特好
啊，是嗯，而且这个干报废啊，就是《碧蓝幻想》这个游戏里的人物的美术啊，非常带劲
啊，
嗯，特别带劲啊，嗯，所以这个。
有所领略了，
但是那个手游实在是有点那个了，肝不够啊，肝不够，就是
嗯，
虽然我现在还在玩吧，
有点太挑战了，
啊，你还玩
呢
啊？对，我看前两天，
但是肝确实不够，所以我每天就躺平了，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我就要把那个天人刷出来什么的，我无所谓了，
嗯，
玩到明年过年的时候，进度能往前走，我就可以了。
今年明显感觉就是游戏是玩不完的。
嗯，但是特别希望它就是有一个像那个刚才说的格斗游戏也好，
嗯，
还有像现在这 ARPG 也好，有让更多的朋友领略到
这个 IP 的魅力，
东西，
故事也好啊，什么那种美妙的地方。
仔细想，这策略挺好的，因为它这个大量的美术资源其实得到了再一次的应用。
你说豆哥，如果 Relink 跑通了，是不是他可以把公主链接还有什么弹珠都拿出来？都整压
不进，那不得做成长线运营啊？那么多角色，
对，狠狠的把南梦宫从万代那儿买回来，
对，还能做，还能重新复刻一些老活动，是吧？
对，
真是替 CY 做大梦
啊，狠狠在 Relink 打古战场，是吗？
那
是不是贱？
哎，我
西红柿是不是贱？
我特希望能出一个赛马娘格斗什么的，那还挺热闹的，
对，
都串起来了啊！
之前赛马娘不是要出一个那个吗？你记得吗？
哪些联动结合
？S 上有一个赛马娘上的
啊，对对对，
就那个
小游戏合集，
对，
嗯，
是个策略，我觉得，就别让大家天天就在手机里。上班，
对，
那不跟你刚才说那个 COD 一样吗？就是我到时候左边是一个弹珠世界里的这个哎男主叫啥，哎我都忘了，
有点忘了，
右边是赛马娘，
嗯，然后一会儿又出来一个机塔，
嗯，可以，
你会怀疑自己究竟在玩什么，
是 CY 听一听寻思寻思，
学会了
学会了
嗯，
好，最后说一点常规的，
哎，
要更新的内容，
哎，
比方说是索尼互动娱乐公布的这个 PS Station Plus，
哎，
升级的会员和尊贵档的服务，
嗯，
今年这个月份啊比较重要的有《生化危机2》重置版，
哎，
小缇娜的奇幻之地，
嗯，
以及迷走深空碎剑师，
哎呦，碎剑师
好游戏，
碎剑师不错，
碎剑师特好，音乐特牛逼，
嗯，
它是那个宇宙中的这个班卓琴，你知道吗？宇宙那个民谣特带劲，
啊，
老带劲了。
宇宙民谣，
对，
哦，太厉害了。
而且搬那个他的那个开场动画极其的牛逼。
他，啊，是那个是要把那个
船都拆了，
船拆了，
啊，拆
然后还债，
嗯，
也是资本主义游戏。
嗯，好，
啊，
就是捡太空垃圾，
你就还，越还你债的越多啊，老屌的游戏
啊，
特好，
哎，太坏了。
回到一开始那主题，资本主义
消费
节，
消费游戏节啊。
那你说这个明年那个？星际拓荒要上那个特别的版本，
对，
期待，
狠狠的买，
嗯，
买。
行一拖房朋友，
最近狠狠的玩了四个小时，
哇，好玩吗？
好玩，
好玩吗？
只要你不晕三 D，
你只要进去了，
就是、
你只要度过了开头那个特别迷茫、特别不知道该干嘛的那个阶段，
整个
你就一下就进去了。
对，群星在你手中，我操，
就
那个、
就是。
你只要开始你的探索，开始迈向，
我是先到了有一个岛，然后进去就死了。
嗯
对，没事，
哦、
正常，
很正常，这、
嗯、
个、
嗯。
但我现在也习惯了，
嗯
啊，
整体就是死着活、
就是对。对，
然后等你把正片弄完之后，你试试他那个 DLC， 哇，
回响之眼，
我操、
啊，是吗？
简直了，
嗯、
啊，
可以、
啊。这次索尼新增那个最尊版，我看还新增了这个《圣剑传说》一和二，然后一是高清复刻版，
哦，
还挺
好
的，
好游戏，
嗯。
最尊版、
嗯，
对，
我看畅玩库里还有一款我挺喜欢的，就是影子战术将军之刃、
哦、啊，
很可惜米叫米米克吧，
嗯，三 M
散了，
嗯，对，
要是做完那个海盗的主题的那个新作之后，
前一阵儿的事
就散了，
是，就是2023年的事儿，
哎 ，RTT 还是难做呀，难做难卖，
嗯
啊，
太可惜了，嗯，遗憾，
遗憾
啊，这生化危机二重制版也是同时进了这个索尼Plus 和那个 XGP，
嗯
啊，两边的玩家都可以玩了。
之前朋友如果错过了当时2RE 的盛况的话，
来吧，
可以再来一遍。
哎，就是不知道这次加的是不是完全版啊？因为后面出了几个 DLC 嘛，
哦、
嗯嗯，
出了几个 DLC，
看
着都是一些玩法，
对，
反正很好，
很好，真的是《生化危机二》
二真的
给人的冲击，重回警局那种感觉。
嗯，
微、
嗯、
软能不能联系聊 Tango 给这个恶灵附身一加个中文？真的，我恶灵
画风一转，你这怎么
真的？一想到《生化危机二》这么的好玩，我就想说，如果朋友们你觉得《生化危机二》特别好玩的话，
那就去玩，
一定要玩上恶灵附身一。
对，那就不要玩恶灵附身二。
对，一太好了
啊，是这么好
的，一太好。
对，我一还收了铁盒版，
我真的是就是那种
那游戏玩给我吓一蹦
的三上的那个。整个才华完全爆发的那种、
啊
啊、又你又能看到老生他在做老生化特别生化四什么时候那个关卡呀玩法的那个最强他同时然后又没有生化危机这个题材限制他搞那套精神恐怖
但是
和这个猎奇血腥真正的那种血浆恐怖的那个劲儿合在一起
但是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
没有中文
绝中之绝、嗯这个游戏真的是绝中绝啊！请问、
啊、
它文本量大吗？
文本量也不小，那故事讲的也非常的妙。
整个补丁，
对，整个补丁，
嗯，
整个补丁整一整。
好，
哎，
最后再说点影视方面的消息吧。
哎、
嗯，首先是《最后生还者二》
哎，
哎，公布了新消息，
啊、
演员又定下来一位
啊，
是这个第二季艾比的演员。
是
第二演员是这由这个凯特琳·德福饰演，同时他也饰演过这个《神秘海域四》里边德雷克的女儿 Casey
嗯。嗯
啊，有的玩家也反馈说他长得还挺像艾莉的。
嗯
嗯，
可以，
你别说，
哎，真别说，
你还真别说。
然后剧版《最后生还者二》第二季将于2025年首播。
嗯
嗯，
希望能延续一的这个热度和
收视。我觉得不大像
是啊，
嗯，
不用像演的好就行。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剧的选角在某些程度上，其实做到了，就是我不太像，但是
劲儿是对的。
哎，反正给你一种劲儿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演员本身的那个功力了。
哎，
是的，
这倒是。
嗯，
第一季乔尔的演员、
嗯、
太好了，
嗯，
大火。
哎，乔尔的演员是又像又好，
对
对，
嗯。
太好了，
他是那种他是那个气质上的像，
对
对，极其一致的那个。
但是艾丽这个我。对不起，我确实，
嗯，
演的是很好，但是就现在一回想起来，好像是、哎、
艾丽在第一集的某个时间段我能接受了，但后面就还是不行，嗯、
又感觉又散了。
但还是我比较主观，
你们还是要求严格了，
对，
看剧不都是这样吗？
嗯、
对。
但是还有一个我很期待的，
哎、
嗯，是《双城之战》第二季，
哎、
哦，
在这周公布了前瞻预告，
哎，
急啊，
好
啊，那是炼金跟狼人吗？
狼人，
是
哦、所以也。其实也
狼人了，
定下来了很多，像当时大家的猜测，
范他叫什么范什么来着？
范德里克吗？是叫，
就是他爸，
我知道、嗯，就是这个，
反正姓范，
嗯
嗯，但忘了叫啥了，
范大爷，
老范、啊，对
对，
就是这个金克斯和魏的
魏，
嗯，
太好了
啊，
养父吧，
太好看了，
嗯，
官方也说第二季呢将会有不同的主角，
嗯，
然后将会于2024年，就是今年。上映，
嗯，
这也距离第一季也过了3年了嘛，
嗯
啊、但不知道他第二季会不会先把第一季结尾
那颗炸弹
那一枪、啊、
交代一下，
那一炮，
对，金克斯那个
究极死神飞弹，
对，
啊、
就大家 当时在第一季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角色会不会是后来的那个谁，因为这中间很多角色他经历了
是啊
失忆啊，因为比方说狼人在游戏里官方设定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
嗯，然后所以在大家猜不出来，然后还有某些人他的那个转变之后大家不是很熟悉，
嗯，
然后那个转向都有一种猜测，
嗯，想看看怎么把它添上，
对，然后看这个预告，现在这个阵容又进一步扩大了，
哎，
对，因为第一季上映之后其实又把金克斯这个角色的热度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是的，
确实，
其实我也是比较期待第二季他会上映之后又会有哪些英雄，
既然是换了主角，对吧？
嗯，
很好，
会不会有小五最爱的亚索呢？
那我觉得亚索出现不了在双城里了，
对对对，
他离得比较远，
亚索坐着飞机来，
不好说的，
遛弯嘛，他不是浪人嘛，
嗯，
对吧？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我刷抖音老能刷到一个梗
啊，
就最近特火
啊，
就是赛恩的那个台词儿，战斗爽，
啊，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
又火了，
对，就我一刷到之后，我就老能刷到战斗爽这个迷母，
我不知道，我觉得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好笑，
嗯，
后来我发现就有个网友评价，就战斗爽的笑点在于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好笑，
可以，
很多梗都是这样
抽象，
对，
就特别
抽象
、
啊，互联网
是，对。然后我后来问谁，就说是不是英雄联盟里面会有还有没有其他这么抽象
的，有特奇怪，
巨多，
啊，早的那个铁男，就是你点地点的特勤快的时候，他说知道了蠢货，
对，
可以，
这是这样的，特别多，
嗯，
哎，说起英雄联盟的话，再补一个 DOTA 相关的新闻的话，就是今年因为那个赛制改了嘛，
啊，
然后比赛巨多，
啊，对，
一月份现在就是预选赛会连着打，从我们录节目的之前，先是这个别墅杯、别野杯的预选赛打，然后这个重组之后的 AR 也是取得了这张门票，我记得它是中国和东南亚一个赛区，就抢着一张门票，抢来了啊。
我能问一下，为啥它叫别野杯吗？
我不太清楚
啊，
可能是因为是这个
在大别野里面
沙特地区，对
啊，有钱
啊，具体我
赢了就买大别野，
那倒不是、啊，反正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又看了看这个中东赛区的
啊，
因为有这个一个老的经典阵容，然后整个被买去就是成为了中东队，
中东砥柱了，
然后打的时候就是你就感觉中东赛区别的就是当地的队啊，真的跟那个这帮老逼那这不一个档，有一种跟那个偶像打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啊，
我终于能跟这帮人打一打，
吊打，
虽然还不了手，但是打得很高兴，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场景啊。反正就是因为改了赛制，然后之后就是比赛非常多。如果今年喜欢看比赛的朋友，可能是很有福啊。
可以
。
最后说一个小喜讯吧，这个《霍格沃茨之遗》全球销量突破了2200万份，
好，
哎，
还是爱好者的力量。
对，游戏在12月假期期间就卖出了超过200万份，然后官方也说这个新作正在开发当中，但是不会有这个《霍格沃茨之遗》的 DLC 了。
那魁地奇你妈就没呗，就没了。
但是我看他们招聘网站招的这几个职业，感觉要是要。新作要做一个大开放世界多人在线，可能是哈。
对，豆哥，你记不记得他就是有一个魁地奇的衍生作，
当
时
宣了一个，宣了一个，
宣过
对
吧？
是啊，
哪去了呢？啊，又想起了 EA 当时做的魁
地
奇，
哎，魁
地
世界杯
超他妈好玩，
对，
是吗？
咱俩叨好久了，
对，太他妈好玩了。当时应该是 Xbox， 然后我是在 PC 上玩，
但是那东西是罗林完全造的一个东西，他的作为这个。比赛来说
它
能好玩吗？
在游戏那游戏做的不错，
对，
就
很好玩，
很好玩，
怎么
就没想到这个游戏
当时它是那样的，就是你玩主要是追求手就是得分那个事儿，
对，
然后那个游走球大概是个技能，
是，
用完之后直接就，冲那个
甩，
直接给他一棒子，
躲避球了，疯狂，
然后也能反制，
我感觉最近这个新闻节目的主旋律都是怀旧，
对，对不起，上年纪
了，
老了，
然后以及还有一个可能是好消息，就是战争机器六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开发商又招了8个精兵强将，加入工作室，包括了关卡设计师、副总监、环境美术师等新员工，其中也不乏曾在育碧和 PlayStation 有过工作经验的老兵。
没想到 PlayStation 还缺人，
对，但是好像他们
啥意思啊？西总部的那个我战争机器呢？
六了，可能真的要来了啊！
你看
战争机器战略版2，
那不是他们做的。
啊，不是，
是那个，是那个，
那是
Gear
啊，对对，
是
那个，是那个
做那个 Blink 那个，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之前 Collision 沉寂的这段时间一直是技术支持嘛，
那就是真，
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做新作产能确实不够， 然后再招一批人
啊。嗯，以及还有一个疑似是好消息的，就是樱井正博之前说过他会在2024年同时对油管频道进行更新，并且做游戏，
嗯啊、
但是他这周说可能会就是频道会停止更新了，
啊、就为了做游戏。
2024年的某个时间段就
对再回来，
我要做游戏去了。
啊、
哦，是不是新的那个？
是
应该没
哪个
不是吧？
星之卡比、
嗯、应该不是，
嗯。
我就那么一说
啊，反正这开年两期还是非常有盼头了。
是的，
嗯
嗯，
高兴，
高兴啊，
嗯，
对，日本人这假也放完了，
对，
该
那干活了，
上工了，
对，
干活了，
嗯，
我们该放假了，
哎、
我们该过年了，
啊、
是
我们该玩游戏了，
对，该准备准备过年时候要玩的年货，
那早就准备好了，
如龙八呀、哎，
今年也太不用准备了，
是，
对，
随便，
这堆的太厉害了，
对，
不行了、嗯，现在就下班，
爽、
啊，
下班，
一会儿就玩游戏，
就魔兽世界去，
对，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
哎，
我们魔兽世界见，
哎，拜
拜，
下一步见了啊，拜拜，
拜拜，
为什么？
And darling,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I see the morning sun, I want to be the on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20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4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